你先讲。
我先问，这我有两个问题。
好，
这是在《心经》上264页，这是元音老人讲一个这公案。有一个僧人问南阳中国师，如何是辜负心？国师说：相比话里解释。僧人说：相比话里岂不是无情？国师说：是。僧人问：无情还接受法光否？国师说：常说，自然说，无间歇。僧人又问：为什么听不到说法呢？国师说：如此不问，不可放他问这。这元音老人多讲的，这是你自己不问，这在有声可问上。不知道无问才是真问，问不问这是谁？听到了没有声音的是谁呢？你说你不问，但他正在你耳根反光，你为什么不知道呢？你听到个无声，难道不是听到了吗？问个无声不是正问吗？这个无声不分别是正是你的问心现前之事，所以是真问。我就纠结到这，我在日常生活中，我怎样才能在这无声无分别时把我后进入这个最佳的状态？
你的意思我听的就是什么呢？无声的你要听出意思来
啊。
就是他们没有说必须听出意思来啊，他们就说听到听不到都是听到。我没有用闻这个词，听闻他就不执着这个词了，就是听到听不到，不管你听到不听的，听不到都是听
啊。
听到那就是听到，听不到那不也是听吗？
啊，对对对，
那这个意思就实际上他们说就这个意思。
啊啊，好。
可是一般都误会为听到是听，听不到
哎，对对对，
好像不是听见，其实听着没声音那也是听见。
嗯嗯，
你听见了有声音，你听见没声音不也是听见了吗？
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曹洞宗的开山祖师洞山良鉴禅师去参慧山禅师说，请问南阳中国师以无情说法话，目家未究其理。慧山禅师听到良鉴所举的无情说法公案后，便说：我这里也有无情说法，我这里也有，只是含于其人。良鉴说：目家未明其实之事。慧山禅师把平日所用的拂尘说着举起来问：会吗？这就是无情说法，你能领会吗？良鉴说：不会。良鉴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明白，没领会。这元音老人解释，其实这个时候是最亲切的时候，因为如果你会了理解了，就是亲切，就是有道理可在了。相反，在你不会的时候，正是一念不生之时，即刻回光返照，是什么当下就见性。可惜良鉴总以为还有个道理在，会错了意，机会也就错过了。我不明白这，我们在一念不生之时怎样去回光返照？
你刚才那个也是无情说法，现在这个也是也是说的无情说法。无情说法就是指的什么呢？他是个没有思想的或者不会说话的，他是在说法吧？你是这个问题。现在呢，你说你根据这个要说怎样回光返照，这就是说这就是跟这个已经不是一块的事了。你说的回光返照跟这个无情说法，它是一个事吗？
是一个事。那这个公案里边是还是古元老人讲的？
那我看看这公案里都有啥。
公案是后半截
啊，前面叫后半截四字，我有那有书啊。
好吧，好，我看看上面。
他记得这一块。你自己回光返照。
这样就把我的回光返照。
不是回光返照是什么事？无情说法呀。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不是他不是在说，你说他在说法可以认为这样。他本身虽然没有语言文字，这么说他不是说不说话，就是没有语言文字，但是他能契合法理法义，这就是无情说法。他的存在就契合了法理法义，就好像他在说法一样，就这样。实际上他没有语言，他也没有思想，他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他气和法就成，就是无形说法不思不可思议啊，一大题一大题，无形说法不思议，就有这个意思。
我问你什么是回光返，
这是又一个问题。你坐我别站，不是
我在家辩人辩人呗，你甭给他
演。怎么样回光返照跟这个无形说法是连不在一块的，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啊，不同问题啊。
这一个怎么样回光返照，我得说你为什么要回光返照，
嗯，
然后再说怎样返照。就像做什么吧，干个活，你干个活目的是什么，然后再说怎么干。你现在问的是怎样回光返照，怎么干？可是我反问你的就是，你为啥要管？你为啥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干什么用？
那回光返照不是照自己自己？
哦，就是回光返照，就是要看见到自性。
哎，对，看。
那这就好说了，怎样回光返照？向你别向外看是没有自信的。
对，
向内看的，
向外
看自己看自己，
那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就是
不知道怎么向啥是向内，他不知道
啊。对，
那没法说了
啊，
向内不理解，没法解释，只能说到向内，那就
这些误会。
这往后也可能有法解释，我不知道。那谁说什么叫向内？你谁给我说过？谁给我解释解释？怎么样算是？你说什么？怎么样？
什么是向内？
相对
什么是相对？关心是相对，这么说话
看自信他说的意思。
哦，大家觉得他这个回答怎么样？怎么是相对？关心是相
对
不搭界啊，不是一回事啊。当然关心，当然要关心，但是我们说相外相内，你说关心是相对那也行，这样也行，
是啊，
但是就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要算回答他这个答案的最好的答案。什么是向内？关心是向内。回答你的问题，解决问题了吗？可以。
人家禅师一念不生了，你呢？
这禅师，禅师哪
个？你自己一念不生了吗？光问
一念不生，那有时候带着我走，我就问这实际上生活中，你咋就把我这一念不生的这个那个？那有时候他会问，你要带着我坐着坐着，呀，突然觉得这浑身可轻松，可轻松。我说那是不是你心静是无生分别的时候？我觉得是这种意思，但是
你说的是这就是向内
啊，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
你问我什么是向内，然后你又解释这你这个事儿，也就等于说你认为这就是向内，是有这个意思吗？
哎，对对，我就问问啊啊，
你说的不是没道理啊，是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你说的有道理。就当刚才说的，关心就是向内也很好，都有道理。但这样回答可以吗？要是可以，那就算他回答你了。
我问你，那我也不明白。
你不是问什么是向内吗？告诉你，关心是向内，这不能明白啊！不能明白，就算是没有回答你，没有回答好。我是这么说的，向内向外根本就没有解释，根本就没法解释。向内应该一听就懂，根本不可能再说什么是向内。有这个话吗？有这样说？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大家觉得我说的不对啊？
对，
这都已经明白了。说向内，早都谁都知道啥是向内，又何必问什么是向内呢？那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哎，师傅，他是不是想又是抓一个东西，有这种感觉？
那我没听出来呀、啊，
没听出来。
他想抓个东西，我没听出来他想抓东西。
抓，比如说抓个就是回光返照，如何照？
他没说，他没说如何照。
嗯，
他说是什么叫向内？他说是这个，这没法解释了。向内一听就懂，还用再解释什么是向内吗？我这个意思，没听出来要抓个东西。
问题
听
出来不解释。
你刚才那个问题不是说如何那个？
把握呢？那在无生无分别时。这样把握
无声无
声啊，讲解了第一个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现前的时候如何就是一下抓住他。
哎，那把握
这实际上那里面没抓，没抓那就真抓啊，没抓那还真抓。
老人说抓住他，他又没体会。
那这
不是
要是我明白这就好回答啊。如何能抓住他？我得反问你，那个抓是什么呀？你那个抓是啥呀？
不是，你要有这种啊，你得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说要抓住他，你说抓是什么？我都在这样回答你。你说抓是什么？
是不是？
除了你这个抓，还有个东西可抓吗？还有另外，除了你这个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抓吗？
没有没有东西，
没了，那好了，那就只有这个抓，没有被抓的。你这个抓就是佛性，你别在这往外头找佛性了。要是我们平常用我们平常常说的那种好像书里的话，就是见即是性，更见何性。你看见性啊，见就是性，你看见什么性啊？这跟那意思。你这个抓就是，你还抓什么呀？你要问这个，就要是这抓什么，你这个抓是什么？
呵呵，
听了听了，哎，你又来了，我讲
的不正，不
大家那个，
大家又何苦呢？你
别让师傅烦啊！
中，
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我一年吧，就是那个刚接触个出家师傅嘛，我们过去那个啥，在一起干义工了。他出家了，现在师傅也来了。
来，
师傅好。
你说的这一位师傅出家了
啊？来这儿不方便嘛，没法穿生衣嘛，行。那个
我没有说不可以穿生衣。
不是他那个啥，
他自己觉得不方便，这我们就
不方便。
我们可不能有这个说法。我们不能干涉他穿生衣的事。
对，没有，我也
不能干涉这个事。
他师傅说出门不太方便嘛，他说的穿上这个。
实际上啊，关于法衣啊，实际上就是有明确的说法，就是出家人那个法衣是常不离身。再加上法衣是常离身，你不能在这儿都穿，你整个一个地方穿，在道场里，除了道场你不允许你穿那海青和那个你卖你都不允许，就对在家人是常离身，对于出家人是常不离身，所以你不能干涉他穿衣裳的事儿。
没有，
我说法衣在身上，
他身上带着，
没有吧？在我身上穿着的，你都法值了，
没事，
你自己
啊，我知道，我说带一个出家师傅一块过来，
出家还是出生之家是吧？
在打坐的时候，分别念特别多，从我现在828座了，哎呀，老师那个啥，老师。
你说的是
坐上，
不是说的坐下。
坐上，老是
随便的分别念，不要管他，只管持咒。
然后就说，哎呀，又扯可远了，然后
还要管他。
亲戚
现在就不要管，只管持咒。
亲戚过来了，然后
还在
赶快念，赶快念咒。
我跟你说的，不管就是根本不理睬。这个事儿没事了，忘掉他，根本没有这个事儿，管他，只管一件事。持咒，别的事一概不管，活着事一概不关注。不去注意他，要是这样说话都快，
哎呀，
你们明白了吧？要是这样都说不明白，继续再关注，毫无办法了。
吃喝拉撒事，啥事几百年前事都出来了，弄
吧。告诉不管，但现在就放下。
好，
管他想什么呢？管他对不对呢？我只管指咒，其他一概不理睬。
以前在视频上跟你说，我那时候300多座，现在800多座。
坐，别站起来了。
那个，我总觉得，反正一直有一个念头在那个纠结着我，就是说人心像一个镜，你要是说。上回我听你答疑的时候就说不要执着空也不要执着有，要在中间，完了当时就这样做，我就觉得挺好，但是后来进行着一致那个啥打坐或者那修炼之后啊，但是我总觉得如果说人的心像个镜子一样，或者像一个茶杯一样，就是装什么都可以，或者你有什么就照什么，那我就觉得那这个佛性那就理解成为它就没有灵性了，就像一种感觉一样，就像我们闻到味儿啊，尝到这味觉要嗅觉。
好吧，兄弟，你这味觉嗅觉不是灵性，你这么说
是灵性。
我闻到味儿了，尝到什么味道了，或者闻到什么气味了，这不是灵性吗？
是，这个是灵性，但这个佛性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只要不动心，完了我心里就是偶尔就比如说生长起来了，我看到 原来是一花一木都有自己的规律，我的人原来有我自己的因缘，也有我自己的规律，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规律。但是我总觉得这好像不太像人，
好像不是在说佛经，
不像在不像人啊，就像一种植物，或者是那植物也有，那花那花草虫啥鱼他们都有。
有什么？
那他们都有这种感觉，他们都有自己的就是生活的轨迹，而且就
有生活轨迹都怎么了？有生活轨迹他就怎么了？就跟你说
这种
他就不是灵性了，
是灵性，那都有这种灵性，那这种
都有灵性不正常吗？应该有的有，有的没有。他
你想表达什么？
对，我一直听不懂他要
说。你绕一下国门一下。
我就不知道我这个是纠结的是究竟纠结在哪？我咋觉得有时候修佛就跟呢，我好像不是一个，不像一个木偶一样，天下木偶一样。完了，我就要吃那些，我不能有分别心，我不能吃好吃的。完了，一些好，那不是有一些情绪吗？
你说不能分别心，他就是分别心。那我
就说
呢，
哦，他说不能吃好吃的，我说为啥不能吃好吃的？
他说的意思啥吧，师傅？他说的可能有时候他起那个贪欲了，哎，他不能吃那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吧？他说的不能吃好吃的，
不是有时候
为啥不能？
说你说的，
为啥不能吃好吃的？还是好吃
啊？有的有，你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就是要比如说出去玩啊，或者干啥的去。我就觉得好像被情感给绑架了一样。
你说不能吃好吃的，应该在另一个角度。我们主张不吃肉，那不是因为那个肉好吃不好吃，因为那需要杀生。
是对。
我们是为了鼓励杀生才不吃了，绝对不是因为那个味道，因为它味道好我不吃，不是因为味道好，是因为它必须要杀生，为了避免杀生，不是因为它味道好，不是因为它的味道肉味道我不吃了，不是，那味道没关系。因为它跟杀生有关系，避免杀生，所以味道上追求好味道为什么不对啊？它只要不是杀生的，味道越好越好越应该吃，我觉得。它不过没有跟杀生发生关系嘛？为啥不能吃啊？那味道高的，
贪那个滋味，
贪那个滋味引起杀生了，
不是受伤也是啊，我有贪那个滋味。各种各样的
就是啊，好像就是有时候吧，就很自责，就是你比如说，好像又跟情感绑架一样，特别是家人。今天我来那句，我一直这个问题有点就，你比如说家人说大聚会，那我确实就没有时间。完了，我就想有时候想做点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去吧，好像家庭这种温情哈，缺席了也不太好。但是如果反正我就觉得分别心处处都在，
这有什么毛病吗？分别心处处在有啥毛病吗？
那是对，
这就是个问题。
对，
你认为应该分别心处处都不在，可能是
我觉得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分别的比他最有分别心的人分别的都清晰，再没有那么就是比他们都有条理，分分别的比他考虑的都深刻，把深处的内涵我们都能分析的淋漓尽致，但是我没有一点执着，这是最好，这就叫无分别。为什么叫无分别呢？因为我们执着他，执着到什么意思啊？就说土话吧，认死理儿，我不认死理儿。
我的问题在执着。
对啊，
我的问题在执着。
死理儿，
叫别人死理儿。
我的问题在这儿是。是
像不认识的，在生活中很多事情都灵活的。
当然了，
是啊啊，
你分别的认识的越深刻，认识的越清晰越好，其实是。
对，
对，我，对，太认死理了，一直我那时候。
那个就叫无分别啊！你看你认识的就认识的很清晰，那就叫因为你不执着，所以那叫无分别。就实际就是分别，就是无分别，就是。
那他也是打千座了，师兄，可能中间断了，是不是他在那关照功夫？
他可能都没有注意看，没有看祖师开始什么是关照。
对，我。
我们现在不是有专门有一本书叫《
关照
吗？
都有。
祖师的开始都收集，就是收集，集中到一块都在里面。祖师开始都在那个书里，你要详细的读那本书，就知道啥是关照了。 没操过这个心，也不知道有这本书，是不是？
没错。
那要是光指望问答
啊，
我去背那个书跟你说，那我没太费时间。再一个，我也记不准，我就算我读过那个书，也记不准确。指望这，那你可能跟你说错了，都有可能。还是自己去看，祖师是怎么开始的？你祖师所说为准，不以我这个嘴为准。
好多学习。
嗯嗯，对对。
我又在那次。
我跟他不说一点，因为朱世学以前跟我交流过，他说：“你看这人吧，我挣这么多钱，我也有条件去享受，觉得老是在享受啊，或者
那是享受吗？
吃喝的时候
要是享受的话，你当然可以去享受，那是享受吗？其实啊，你在没有去那个时候，你觉得那是享受。”一旦你去吃，实际上你吃以后，你觉得那不是享受，我没猜错吧？那是享受啊，那是受罪的。他没来的时候你觉得享受，来了以后这不是受折腾人的，受罪的，这怎么着？明白这是如此吗？所以都是苦，大苦海，全是苦。要么你去试试是不是苦，身临现场试试那不是苦。
因为他条件好嘛。
是啊，条件好。
他现在把一切都放弃了，那不是人活着一辈子干啥的？
把啥放弃呢？
就是说不该出谁吃喝，
不是像这些东西它是享受吗？
那
那
就没意思。
不是啊，不是，
他本来就本来
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替他再回头问问题了啊，自己问自己问题，不要替人家问啊。
阿弥陀佛，什么话？
我总结一下，就是还是去经社学习的少啊。
嗯，对对，
啊、
是
这是根本问题啊。哎，我们经社基本上经常去的，就我们经常学习的，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因为我们经常这块全部都给大家考虑到，还是需要精进修行打坐啊，就是打坐的少，关照的少。
你那还有
所以他这
条件，你那有条件，他有个精神学习，有处可去。
啊、
有的很少有你的条件，大多数这种都没有这个缺陷地方，他们更难受，
对，
更难受那些人。
所以大家珍惜这个条件啊。
对
啊，
像我
来
鲁豫那边就没有，
对啊，
没有精神。
那你也考虑考虑建一个。
所以说洛阳有金色，这条件多好，
是啊是啊，
多好，要好好学。
嗯，
所以我刺激你一下，赶快来啊！这拉都拉不来，有的人家天天撵着来，你拉都拉不来啊！
开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
天天忙，你说你那忙，事业也忙完了，来吧。
你再忙又再忙
啊！是是这样。
人家皇帝江山都能放得下，你有啥放不下？
夏叔，我问几个问题。
好吧。
就是我今天上午听你在上面讲，就是我是当时打气的时候嘛，就是反正体验过一种就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种心境。
是是。
然后呢，就是你上午听说了一个，就是说那个一念不生的时候了了分明在。然后当我们或者说妄想纷飞或者说起念各种起念的时候，
他也在也。
我的问题是说他也在，这个东西我感觉好像
不
清晰。
不大明显嘛，确实是不清晰。不大明显，没有那个不起念的时候明显，所以说我们要从那儿认。那个地方他明显他容易认取，就从那儿认取。认取之后你再看，哎呀原来是起念的时候他也在，这你就不明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我想我现在不明白是不是
也在也在
也在，
现在
没间断，
在是在，但是我感觉对他或者
说那你师父已经说了，你没体认嘛，你真正没真正体认嘛，就这个意思
那现在继续修，当哪一天真的是你这种
当然是继续修了，肯定是随着那个修行深入，定力慧力都增加了，很自然的就能够体认，这个也不能勉强。勉强不行，也不是勉强的，实际是很自然的。
就在动用当中或者妄念纷飞的时候，
这样一说它就复杂了。不管它动用不动用，它都在动用当中，在不动用当中也在。所以你有条件，这就复杂了，不太好了。就是无条件的在，无时无刻没有不在的，不过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不大明显。
另外就是我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上吧。他讲了一个叫净念相继，净念相继讲了第一个说的是，叫净中相继，净中相继他说的是，就是类似你们我原话我看一下，
境界相续前头有四个字是怎么说的？谁知道？别人说。什么说啊？
都舍
都舍六根，境界相续，这是什么呢？如山摩地，所谓第一。经过经上的话，
手机上拍的。
他
好像大概的意思，我表示不知道对不对，我表示要看我说的对不对。
哦、
就是他里面大概的意思就是静，就是叫静中相继的意思，指的是在坐中。
讲经的时候加以分析的，老人讲经啊，这是经文吧？讲经的时候加以分析的，
这
叫静中相继。
他好像说是坐中，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说你可能某一坐能体会到那个一念不了了了了分明，然后后面呢可能是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能体会。然后他的意思静中相继就是坐坐都能体会，这叫做所谓的静中相继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
这是老人开始吧，你讲的
啊，对，就是这样的，就是
略论明心见性，
早到他都看出来。
对对对，就是我是上面
这里头有什么
早到了渐渐相续，你看的是哪一段
功夫吗？
就是静中相继，他讲的是什么？念佛人念至能所双亡，本性显发时，为初显净念。然后就是无始旷劫，着相习气深厚，不能每坐皆显，须隔数周数月，甚至一年再现。然后，此时行者需加进精勤用功，使相隔时间逐渐缩短，由一年而数月而一月而数日，最后坐坐皆现，此为静中相继。就是像我们现在做工是不是也是类似做成这种就是说从某一
你要说打心中心做没有要求你这样
没要
求你只管打坐，别的你自己有这一个经验出现也别理会，我们不理会这个，这是说的经验。
对对对对，
当然这是很正确的。那我们呢，我们重点不在这儿，我们的重点在不就打坐观照，这才是我们的。你别的弄得多了，不往我们这扯，不影响大坐观照。要是扯进来，你看观照不观照？你在这搞相继，他观照不观照？影响不影响你打坐？不是问题，不影响打坐，但是那观照呢？这是说净土宗的修法的。你可能是没有这个误解吧，老人说心中心法的就是观照的修法是讲的那个，你会这么误解吗？不会吧，
我以为就是类或者说是相通的，或者说就我以为是就比如我们现在的修法也是就是
要是这段话里有相通的意思，就是你说的对，你看看有没有跟我们是相通
的。这是我的理解，我说他相当是我的理解、
啊、是你的意思，
是我觉得我以为是，或者说我以为是这样。
那你以为是我说的啥？你有这个老人开始做依据，你这个以为就是正确的。
没有没有，我没有。
要是没有，最好是，就是不是说我们，而是说净土宗的。如果说我们的，我们已经清楚了，老人已经给我们说清楚心中心法、观照什么都怎么修，都说清楚了，不存在这个相继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说，根据自己情况嘛，有的时候感觉，有的坐上反正有的时候也挺乱的，然后坐下吧就是。有的时候反正是明明知道一些错的事情吧，但是自己好像也是把控不住自己的这个心，好像或者说还是一辆着相吧，各种起各种妄念。
你最好说能举一个具体例子最好。
具体例子、
哦、
比如
看见好吃的想天天去或者想去吃好吃的东西，那看见美女了那也会就是
动心，
这是非分之想的，就是有的时候还把控不住，那
把控住就这个修行很有成效了，这一个就因为这个才要修行啊，把控不住也要把控，这是修行。
老师可以这样说，他是随着妄念嘛，是吧？没有力量，跟着妄念嘛。如果力量冲的话啊，等于说把这个妄念给拉回来，给拉回来啊。
可以这么说，如果有力量的话，可以不跟他跑。
力量不足。
力量不足，跟着跑，跟着我也要截断他，不跟他跑，也要这样。
跟着跑还跑了还不远了，把
还跑还跑还
啊，都把持不住了，
再跑再截断。
对吧？一起念，看见美女一起念，就给你拉回来。你没有拉回来，又跑远了，把持不住了，跑得更远。 我问个问题，师傅，那个咱们那个新密传那个四十咒，那个到黎明路呢，是我们往生那个都山内院的时候，有什么标准说证明这个他必定往生了？有没有这个？
我说是这样的，这里说的并不是他没有说临终，说的是你每天都49遍，49遍啊。很短的时间、不占你很长的时间，就是不费多大劲就能吃49遍、没有说临终如何，你只要每天吃49遍，不管你临终，我的理解就是不管你临终的情况是啥样，照样生走神的人不必担心什么，
不必担心。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横死就像这些一样生，不要考虑的话横死就不能生，没有这个概念，没人说过这样的。你要说别的都说过，那是他的事，我们这没有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往生那个都山内院和那个往生净土，这两个
都山内院就是净土、
我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那也是净土、
我知道，就往生这两个，就是哪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从功夫角度来说相对容易一点。
这个人与人都不同啊，各有特点，你这个人的特点契合什么，你就往生哪一个就比较合适。简单说吧，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它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说这个人品到啥程度我就不接引你了，这就它这个底线呢放得很低，微处忤逆非谤正法，就除掉这个都能往生，那就是特别坏的极坏的人才不可以，坏不到这种程度他就是坏人也能往生，这就是当然往生以后就是善人了，让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但是不论他人品多低劣，只要不是忤逆没有非常正法就可以，这个就很低。都山内院可就是就是这样的了，他就是他是善道，他要求的人呢善良人容易，所以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你没功夫人善良都山内院比较容易。你要是说这个人品不怎么样，但是念佛的功夫很好，你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这就看情况适合哪，就是哪。
知道了。
你像这个都山内院也有，也在经典上也有这个说现三时行十善，三个就是三种往生都山内院，都是行十善，行十善这三个什么？三个时间的长短。你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旦至午。旦是早上啊，元旦早上就是旦，午是中午，半天时间就是半个白天的时间，这么长时间行十善就行了，这么长时间不回向福报回向给都山内院，这就上等的了，已经是。再一个是衣食听，食是吃饭的那个食物的食，吃一顿饭的功夫这么长时间就可以，这就是第二等的，就是最下等的往生就是百步轻，走路走一百步，那时间太短了，一百步路，这你能这么长时间行十善，行这么短时间十善也能往生，所以条件并不高啊，但是还是以行十善为准，这个都山内院，西方极乐世界的底线，你就是个恶人，办坏事，只要坏不到那个程度，都能往生，这样的，只要你发愿往生，都能往生，那这个就这个底线就低了。
哎，齐老师，就你刚才说，百步都得做十善，那不是很难？就这么多时间都得做十件好事？
不是十件，是行十善这样的事，不是叫你做十件。
十善不是
就是这个种类，
不杀生而放生，不偷盗而布施，就这一类，不是说
所有的好事，
说十句嘛，
都得做一次，
就这一类的事，做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叫你做十件，
我的意思是
都
做，
都得做，
还是做一种就行，还是啥意思？
就是十善里面的事儿。
十善里面的就像划定个范围，就是十善里面任何一件事情做那么长时间都能往生，都看那样。
我以为是每一件事都得做到，在这么短时间里面，我说这不是更
那不要这么短，长时间你也做不到每一件事都，你遇不到，你怎么做呀、不，这十善不是哪一样你都能遇到的呀？
好，那我们问题。
崔老师，我的念这个慈氏咒，我每天是下坐念这个慈氏咒，但是有时候会偶尔的遇到比较紧急的什么事了，就是一下坐就来不及念，来不及念之后这天一耽误就给忘了，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
慈氏咒没说不得搁置不休，但是最好你每天都念。市里头没有规定不得搁置不休，不得搁置不休是说心中心牵着那不得搁置不休。对于念慈氏咒没有提过不得搁置不念，没有提过这个话，没有提过这个话。但是要是说我建议你，那还是每天都念。就你说这，我这一天不念了，什么算不算啥？你这一天不念了，那不念就不念，你再念不还是在接着念呢？没人说就因为你这一天不念，你就不能往生了，没人说这个话。
就是、
不必担心什么，不必担心什么，不必有额外的担心。
还有一个就是，打坐这个姿势，我也不是说就是执着这个东西，就是我喜欢这么一坐，就这样的时候，觉得挺舒服的，坐的挺舒服，挺自在的。但是，就有人就是提醒我，就是非让我就是。这样端坐，我就坐着。
都不要听你自己的。我给你建议一个，你要想在这个姿势上调整。我们不要求调整姿势，我们对于身体是个什么姿势根本没有要求，任何情况都可以。但是你要想着，我建议你，我不知道你看过这本书没有，《滕王之传》。
没有。
也就是六庙门看到过没有？
没有。
有人看到过没有？我们这都没见过六庙门。
没有。
《滕王之传》都没看见过。
没有看
过。哎呀，我天哪！这个流行很广的书啊，这个书，这个书并不是非常难以见到，不是。这怎么说？那个上那个这一个是一开始讲七字做法，你要是调整，不让你七字做法，这没法说了。你们都没有见过那个书，不提了，
能搜
不提了。
我听过
。这个有，我知道。
智者大师，
是啊，天台直观嘛，智者大师就天台就智者大师说的做。他一开始这个里头讲的是七字做法，他不是说到做的姿势了吗？就按照那个七字做法去调整是最正确的。我们不要求你调整这个，没有说你我们修文的法要这样七字做法，我们没有要求，你可以随便做，但是呢。你说的要调整坐姿，我就告诉你一个调整坐姿，你按那个调，就这个意思。你按照那个通直观里说那个，那一开始没有讲直观，一开始讲的是做法，怎么打坐。也就是说，你要修到那个法门，你就先学会打坐，学会那个姿势要正确。我们呢不要求这个姿势正确，他要求。那你想调整你的坐姿，你就按他的要求来。
调整就不行了，因为习惯这么做，怎么舒服怎么做。
那个习惯也得养成，跟他的习惯也是，你要说这个习惯。因为你要在这儿讲究吧，你要是不讲究的，管这干什么呀？你不讲究就不用说的了。
好，谢谢。
去聊什么问题？
我齐老师，我也打坐，也学的心中心法，也都一年多了，打坐也打坐的很好，但是在坐上老是心很乱，老是定不下来，也能定下来一会儿，反正定一会儿就坚持不了了，那脑子乱得很，一这谁那谁很多，还有这个是。这一年多了，时间上也起不上。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先说第一个。那这先把这个说过了，再说执剑。坐上一概不理，只管持咒。一概不理他，管他有念没念，管他是怎么样的，随他去，只管持咒。也就是说，你不操别的心，只操一个心，持咒。
那我也这样试过。办不到，好像就是呢，我一直做的时候，还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男的一样，好像都那身子跟变了一样，我也心里也执着着，但是
他变他的，你坚持你的
啊，但是
不理会，不去操他变不变的心，只管持咒，这个应该能糊涂。我说这是说糊涂了， 明白不明白这个？知道我说的啥意思吧？
嗯嗯，
知道。
啊、哦，知道我说啥意思？
嗯嗯。
那这就是知道了我说的意思之后，照不照这个做，我可是管不了了。你说我虽然知道你的意思，但我没有照这个做，那我拿你没办法。
知道，
我只能告诉你方法，不能帮助你做到啊。做到是靠你自己的。
嗯嗯嗯。
另外说质检问题，第二个
问题是，这一年多俺们该学精神学习，冯老师也给我们讲了，就是质检上老是提不上去，有时候语助词就。很糊涂那样子，不知道
咋办。质检上提上去是啥意思啊？
质检上就是说，
我简单的说吧。
啊、
嗯，质检正确是什么意思啊？
质检
的
正，
质检正确是这个意思啊。我修行是为了明心见性，这就是质检正确。
嗯嗯嗯。
我修行是为了发财，这就叫质检不正确。
啊、
嗯，这好懂吧？
好懂
吧。就是这个意思，质检就没有更没有别的意思了，你还要让别处考虑。没那么复杂，很简单的。
嗯嗯。
直接，首先就是你的修行目的正确不正确。
啊、
嗯。实际上就是最重要的，就这一条。
啊、
嗯。修行目的正确不正确。
那知道了，知道了。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叫关照上，关照上老是你说谁？嗯。脱下关照。
你的知道，你的知道什么是关照？
嗯，
可能你说的关照和我们理解关照会不会一样呢？会不会不一样？什么是关照啊？
就是不知道这是关照是咋关照的。
你理解的什么关照？给师傅说一下。
啊，你说啥是关照啊？
我理解关照就是说，你想学在这学心中心法中间吧，遇住啥事了或者咋的，用这种的法力去处理它，或者用这种语言去处理它，老是。嗯，处理不好，嗯，是不是我这种？
能不能举个例子？我听听。
他说的可能是啥意思？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啊，
处理不好，他把这个当成关照了。
嗯
啊，他
不用用，不用，不能用佛法的。
上的前提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妄念。
嗯，
他
妄念也知道是妄念。嗯，
这样吧，咱说一说妄，就得对相对的说真。我说这两个词看看在这儿能糊涂进去，咱就不用不从这个角度去去妄显真，这个话能听明白不能吧？
啊，不能听
行吗？那下边就好了，解释关照就很容易了。显真是关照，显真是关照啥意思啊？就是看好你的佛性，不要让它走失，不要丢掉这个佛性，这就是关照。就这么讲，看好啊，看好你的佛性，一弄完又想不出来佛性了，又看不住他了，看住他，这就是关照。但是后来呢，又扩大了意思，扩大啥？那我没见性，看啥佛性啊？
对，
见性的人，当然他能看好他的佛性，他有法关照；没见性，他就没法关照了。那这个就把意思又扩大了。你看不见佛性，你总能看见你的妄心、妄念，总能看到。看到妄念，断掉它，就是去掉它，去妄。后来把去妄也说是关照，也就是关照就是去妄显真，这就是关照。
这，嗯，这我也没啥，就这。
好，
好。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我想问的是，在家，我现在在看人家做，好了。就是当保姆，我就是。
我的印象中，做保姆比上班工作高。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吗？你做保姆，要说在某个单位上班，开不了那么高，保姆的工资比上班的人高，是这样的吗？
嗯，目前是
这样啊。好，你接着说，我是插个闲话。
就是说我做的，我是今天纠结，我做啥我都觉得不对。我是啥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学佛了？我做梦游我都知道啊，我得学佛，我得咋？那就是。我在家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要是不上班，我都能看看视频啊，听听音频啊啥，我会觉得心里很纠结。但是我比如说我今天因为这个没有下班的时间嘛，我都在人家家里2个小时在他家，我看个音频，听个音频，看个视频，我就说呀，我这是不是不对？我又占用人家的时间了，我天天在这里面纠结，我可对不起。
好了，
这个我都我老
是啊，你觉得对不起主人啊？那个主人也是这么感觉的吗？他觉得你对不起他？
他没有。
他没有，你可苦着。随他吧，别随你自己。 是，这不是你自己多事吗？他都没有，你何苦呢？就是你多事嘛。
我多事，
你多事，不许这样。
对，是我。
说这个是他也没觉得我在他家二十四小时必须二十四小时工作，
根本不可能那么认为。谁要是雇个保姆二十四小时工作，他雇不来了，谁他敢来他家当保姆呢？
这是自己做事，
这不就是你自己做事吗？是啊，
我就是天天都把自己给捆绑到这里头，都累了呀，知道？我打个坐，我也觉得说，我都老是觉得说啊，做这个对不起他，那个啥又对不起我自己，反正就是。
人家没有认为你对不起，你就不必多说了，不搞人。
原来是这
样。他并不要求你二十四个小时不理他的事儿，他你整天在那哪能都给你占完呢？你总有你自己的时间。他不可能那么想，你别自己那么冲动。
比较安排的活干完就算了。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
那不行吗？
人家没说不行，说自己觉得不行。
不就是你？我就说你自己多是吗？不是人家那个。
干完了就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啦。
对，老陈家我在这里可累，弄得我。
啥师傅，他那个累，啥都我觉得还是打妄想。
当然。
啊，
到了开始吃东西是不是？吃素不吃素？
也不是吃素。
你在他家为他服务的，人家不吃素，我看你的素有难吃的程度。你再看他们吃素，当然你很好，跟着他们吃素。
我给他们做。
他们并不吃素，你在那不好坚持你这个吃素。有时候你就看情况，你做不到的事你要勉强去做，可能
你是不是有他是不是有个这个顾虑，就是说他是在家干保姆的，可能有的人家说我要吃鱼，你去市场他要买条活鱼杀鱼，你是不是纠结这个？
那个我曾经有过一回，我就是去市场上买了鱼，我听到那个他这个碰一下，
你不是，我先说你纠结的是不是纠结这个？
哦，那个我
别人杀咱们这把跟你跟咱没关，我就说是不是你以后人家孩子
他能理解你这个事儿吗？
能，我现在知道能理解他，现在
他能理解你不能，不是你理解他，
能，
他能理解你，你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呀、
啊，
人家都能理解你，你自己还纠结什么呀？
是啊，
他就不会逼着你杀鱼了，他能理解你吗？
现在没有，他们就吃肉，我给他们做饭，他们家的天天顿顿都吃肉。你给他们做，
他也不反对，也不说非让你吃。
哎，没有，我
对
呀、啊，家我不吃。
你
他们也尊重我这点。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这你
怎么
吃？
他那不是现在没问题吗？
这没问题，
没问题，
啥问题都没有。
那你还纠结啥？人家没逼着你买活东西，也没逼着你买杀生。
对啊，
你他吃肉，你要买三斤肉。
自己觉得整天做肉什么的，他自己纠结。
对，就是我自己纠结。
是，
那这个也有这个。辞职不干了，
对，
我之前就说过这事，我要不你都别干这个，
那要就干了，辞职
干
了
保洁也行，
不干了我就吃不上饭了，
对，
那还有一条路，出家为尼，我觉得出家为尼有人能供养你吃饭，我觉得那就你就不担心了，他不会供养你肉的，肯定不会，
可能这个跟我性格有关系，我干很多事都觉得自己不对。
对，
还有就是，
相互自责。
对，相互自责。在回家照顾老人也是，我就有的时候说，我是不是太执着这个啥了，老是会怀疑这个。后来我又觉得说不对，做了我又说是不是我执着了，老是会出现在这里面。
实际上，二组那个《遗憾杨言录》里面讲那个结合倾向这一块，他已经把这问题说得很清楚了，
他都没来学习，
都没来学习，因为我们精舍刚学这个《遗憾杨言录》学了几月了，啊，现在我们老师兄开始学一中分了，现在最新我们分开学的，就是你们可能一忙，就是有我们还提供线上了，线上现在你们也线上也不听了，所以我插一下话是什么？就我们打坐是打坐，有很多我们落网的师兄打坐，确实打坐上去了，支箭没上去。现在没有问题的，往往就人家现在支箭能上去，而且又很自在的，都是跟精舍一直学习的，都是这样。有人学学停停，停停学学，我们一直给大家提供这个方面。
你这个时间大了，他是不是他压不上？
哎，不是，也不是。有时候我觉得还是他们的认知没到，他们也想学，有时候认知没到。但是只要跟着我们精舍学习的，大家基本上问题都基本上。他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不是啥问题，是吧？咱们今天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是啊，不是啥问题。
你只要跟着精神学习的，一般的就咱们修行人，不用老师，带问题都能解决。张俊生都能跟我说，你这任何一个人经常学习的都能跟你说，但是你现在还是很迷茫。还是很纠结。
只要说这个问题，就说让大家就是知道打坐，把这个祖师的文集要看一下。
啊、
嗯，如果我们这师兄们确实打坐挺好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教义这块确实要学，不学不行。
教授，这前年嘛，前年应该是大概我是应该将近300多，一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冬天打了一个期，只打了一个期，当时因为是疫情的原因嘛，想打四个期，当时不具备的条件，打了一个期。在打气大概第三天到第四天的时候，以前我打气的打坐的时候会着急嘛，因为你会算这个时间啊，再不到时间了，心会着急的。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就没有着急，哎，自己也在想，我为什么不着急？我咋不着急的？我让自己着急着急呗。就但我说这个情况啊，就是感觉自己着急不起来了。当时我跟王老师也聊到这事，王老师说这只是你普通的一个疯狂，你也不用很在意。但当时那种感觉真的是超特别特别神奇，真的是特别神奇。后来我悟到一个什么道理，我说任何东西啊，不是靠我的理我的思维去能理解的，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打坐你照下去的，2个小时少1分钟你也不行，你着急也没用，你一定要做到底，但是你一样会着急。但是那个东西它真的是不着急，就不是靠理能给我说明解决的，就好像是自觉正道的那个东西，就让你不着急。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真正的东西是要考正道的，但现在这个感觉它是就存在时间非常短啊，大概几天或者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感觉就过去了。我再想找到这个感觉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
不用再找到了。
嗯，
再找到干啥？不用再找到了，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后来。
但是过去就过去，我就说在我们修行途中，我觉得就是说所谓我们的正悟就是悟到这个不是靠理能说明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就也就是说
不做文章了，在这儿、
嗯、
就是知道了就了了，不再说什么了。
他本来不着急。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下一步的问题啊，是我想要得到的正道的这个东西是通过我打坐中去得到的，还是通过我平常的坐下观照就能得到？
不是单一的因素，所有的因素集合起来的结果，不是单因素的。不是说要是打坐的他就不是从观照得到的，要是从观照得到的他就跟打坐没有关系，都有关系，不是单一的，综合的，是综合起来说的，也不仅仅就这两样啊，跟所有的与修行有关的都综合了。
但是不能再求了，
综合效果
越求越
是吧、嗯、
但是不能再求
了、哦、你说是再出现了，没有必要再出现了。
对，
出现了知即得，知道了出现过，行了，这就可以了。再出现实际上可能性也不太大、嗯、
但这个东西就咋说吧，就是说从这个修行最初最初阶段
不需要回忆，
我知道
不需要回忆。
最初阶段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明心见性是吧，但到300多度的时候，当时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朋友，你把明心见性踹到垃圾桶里面，不要再想这个事。当时我也接受啊，但是你随着这个啊，对，不断的这个深入了以后，觉得这个东西理想你明白了很多很多，只是当时告诉自己，你明白了，但是你不是真明白，真的不是真的。
那就从垃圾桶里再拿出来。
对，
我有真的有这个意思，真的现在有这个意思。
行了，再拿出来，
就是有现在到这个阶段又有这个意思。当时他跟我说了以后，我是从地上我是比较接受的啊，不用想了，就老老实实修行，踏踏实实的去做就行了。但现在就是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真的是不行。
那
是东西啊，地上
拿回来吧，那没有事。
嗯，不是这样。
你老师像他这样说的，他是没有钻的，没有体悟，没有肯定他。他又去求，又求，
我不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从什么呢？他总是着相，
啊，
对，
越求越没有，
他不能无相，咱不，你说的是从成道的角度，从正道的角度，我不从正道的角度，我从他能不能离相，是不是着相，我从
正那个相，
他已经
一直在着相，
已经体悟到那个本来那个本来就是不着急的。
你的语言是体悟到本来，我的语言是那个时候也在着相。
对，
球本来是这样的吗？
那应该把那个东西
是他刚才说的那样的吗？ 你看看那主食开始是那样的不是？
原来没有，这会儿有了，那就有生命。嗯，
咱们新中心修的时候，老是就强调我们目标就明心见性。
是啊，
这当时就
是。可是什么是见性呢？
就是说那个明心见性，
我
到现在、
我看见佛性了，我肯定他了，这就是见性了。
这不就像
这是没见性。
我开悟了，也没见性。
活着说我没开悟
啊，
这两句话一样，都不是开悟人说的话。
他那个
开悟人说的话是怎么说？你知道吗？哪有什么开悟啊？这才是开悟人说的话。
着了相。嗯，
那你们老强调说见性见性，
那是前面的事情。
那好吧，真见性人，这是见性人的感受。见就是性，哪还有再一个性可见呢？哪有性可见呢？见是什么？见不是性吗？你说见是不是佛性？那还见哪？另外再来个佛性让你见见，哪会有啊？这才是真见性，就是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那不是见性。他说的是有性可见，你可没听到吗？
对对对，
那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们
活着说见即是性，更见何性？
师父说
见即是性，
我们前面的时候没打坐之前强调心中就是为了见性。那见性以后怎么样？是两个阶段，两个问题。
见性没有以后，
对，
只要你真性了，回头一看，什么时候佛性不现前呢？原本就见性，还用再见一回？哪还有前后了？这样说，真见性人没有前后。
但是这个看做这么多交易，越懂所有外在现象都是我佛性的现象，越懂这个道理，越知道时时刻刻都在性上，都在见性。但这个东西自己也明白，这不是真的东西。
那当然，
对，就是自己正道，只是个对我来说，只是个利而已的。这是个例子。
那能不能这样说啊，师傅？现在他们打千座这个师兄，现在他们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是不是冤枉路走的太少了？盲流瞎练就是我觉得做功夫有时候是不是做的还是是不是冤枉路走的比较少？
我跟你看法有点不同的。我认为我们刚才好像是说他这个并不是说不可取，其实啊，他这个就是进步。
对。
那你要说见性不见性，咱避开这个见性不见性说，修行进步，他已经体现出来，他的修行就是进步，修的就是很有成效，修的并不差，别在那见性上去纠缠。
好，那我现在再说一句啊，就是刚才齐老师跟我说到以后，就是说我既不执着见性，但我也不会把明心见性扔到垃圾桶里面，对吧？我有这个目标，但是我不执着这个目标，我就。该打该如理如法打坐打坐，该坐下观照坐下观照，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嗯，
我也不说我也不说明心见性是扔垃圾桶，我不要这个明心见性，我也不说明心见性时刻挂在我的
心上。你是不是想知道明心见性是啥？
我不这个我不用知道，张阿姨，这个我真的不用知道，从地上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人，我真的知道什么是啥 啊，这个不用啊。
你问师傅，问师傅，不用问，我不用问别人啊。
当然要知道。你要不知道啥是见性，
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啊，我
就因为老人讲说的就是这个内容，
是
我们读老人的书就知道了。
对，另外小时我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看到这个，就咱们说常说这个，小一小五，大一大五，但现在对我来说，
那是说禅宗，
是我也知道是禅宗的前提。
他说那个疑不是怀疑，
嗯，
是疑情。
对，起疑情，
这个疑情跟怀疑可根本不是一码事。
是这个，
那个疑情不是贪嗔痴慢疑，不是那个疑。
是是，但是现在我看到这有些东西不明白的，这个公案了以后，我确实起不来这个疑情。
你都没有参禅，你起疑情干什么用啊？参禅的人他起疑情啊？
咱们
不需要，
我们并不参禅呢、啊。
不参禅，
我们不没必要提起疑情，
就关照就行了。
恰恰跟起疑情相反，关照的方向是放下，疑情是要提起，方向相反的。
好，
我们不要提起，要放下，这就是关照。
好，我明白了，我的问题完了。好，其他师兄你们来帮我问啊。好，
那先把我加一句。
好，
那起疑情了，那是不是咱们我就修错了？
没有错，那是禅宗的修法，它会有错。我们没有走那条路，我们的修行八万四千法门，那个修行方法很多，我们没有用那一种，不等于那一种怎么会错呢？它是修行法门，咋会错呀、啊？但是你只能有一种修法，多种修法你也顾不过来啊。 再加上互相干扰，反而都没有进步，都耽误了。一门深入，任何修行都要求一门深入。你如果弄多了，弄多了互相干扰，反而不能成就了，互相影响。你比方说吧，你一边打坐，一边说观照，一边就是参禅起意情，行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你在观照的时候是放下啊，你在参禅的时候又起意情，你可来回折腾，你就好互相影响不影响？这两种方法都能解脱，你只能用一种，用两种互相影响反而不能解脱了。
你说的现在是你有疑情啊？
我有啊。
对，他说的。
我说那一个禅宗的修行起疑情，不是现在我们的怀疑的意思啊。
嗯，
我
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就是那个啥。
话头。
不是好啊，对对。
你比如说吧，举个实例吧，念佛是谁？这就是疑情。你说我怀疑念佛是谁，没道理这么说吧，并不是怀疑。念佛是谁，一直没有答案了。你就念佛到底是把你的心占满了，就起这个作用。把你的心占住了，不顾得打妄想了，时间久了就见性了，就这个意思。那一个疑情把你心占完了，再也打不了别的妄想了。就这都得几十年才行。所以这就不是太快的。这是很慢的过程，不是太快的。
没有没有，你再仔细说说。
要说快，但没有心中心法快了，三五年就能打开门来。但是你跟人家参几十年的人比，哪有他力量大呀？虽然见性见的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力量远不如那参几十年的。他这一辈子都参过去了，突然明白了，那个力量多大。我们这三五年就办到了，太便宜了，力量小，保证起来困难。所以我们老是悟后起修，悟后保证，可叫费大劲了。
你说说，还没说完呢，他的事儿。
就是你说，你比如说哈，就是有，比如说你手指着月亮，那里边有一个那个禅宗那个暗嘛，那手指着月亮完了，哦，那你就心里就开始就那就那，后来你悟到了，哦，原来。
打比方的那是，
不是，
那是打比方的，也就是月亮在什么地方啊？我拿手一指，结果呢？
其实
让他看月亮，他没看月亮，他说那个指头就是月亮。他说就像比什么呀？比我告诉你，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朗然现前，就是指给你月亮了。什么时候他朗然现前？如同爆炸物，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个他现前了，只给你啊，那个一念不生，灵知之性，那个就是佛性，那个佛性相当于月亮。行了，你告诉他就认了，哦，原来这个爆炸就是佛性。行了，这就是认指头不认月亮。
对对，
这打比方的，打比方认指头就指指为月嘛，执着这个指这手指头就当成月亮。
他的问题还没说出来。
嗯，你说。
我是说了，你比如说是月亮哈。完了，我心里马上就会呈现月亮。你比如说北京，完了我心里完了就马上会那啥，我反正是我悟这种，我不知道这对还是不对。
这里头有啥对不对啊？
这个
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啊。
这是每人都存在的。
不见得，有的人明显，有的人不明显。你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人与人都不相同，但相似的你说的这种情况都会有。但轻重程度明显不明显各不相同，你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大概。
你那个不是疑情，齐老师刚才说了，疑情是一个话头全身笼罩，其他的啥都没了，只剩了一个话头了。你的
关键我是谁，这个我就困扰了我好长时间，
这个时候
困扰了我好长时间。
但是你说是你在参禅呢？
对呀，
啊，
我明明是打坐，我为什么会有疑情呢？我这个
是有疑情不奇怪呀。
没事，以前
你是坚持参禅吗？现在呢就时时提起疑情了。
我没有，我就是一直修着心中心的嘛。
我们没要求你去参禅呢。
我没有，
他自己
起来，他
自己起来也没有关系，也没要求你不起啊。
没事没事，
都没有事，你当这个事干什么呀？
也不用你查。
根本不用操他的心，随他便呗，这就是。
不是错
了。不要在意他就完了呗。
啊。
嗯。
齐老师，你刚才说那个疑情那个问题啊。
那是禅宗的。
啊，
我
知道。我是想问你一句，那个六祖慧能说那个不思善不思恶， 哪个是名上座本来？
那不叫一起一情，那叫直指。
那个侄子也可以说显真
吧。那行了，这样咱不说显真了，不慈善不慈恶，就是一念不生，对不对？
对对、
啊，好吧。那个正义嘛是正当那个时候，这就叫了了分明，对不对？
对。
好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当然的佛性，这不是一个意思吗？不过用词不一样，说话不一样。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那你平常、
嗯、
平常在还特别刘作辉那这句话，我感觉到对我的触动特别的大啊、
嗯！是，
我觉得你如何你说是给他当成疫情，他不是疫情，
这不是疫情，这是直指，哪是疫情啊？就
是
像老人所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你肯定就是见性，这就是直指。
那我就肯定
直指的见性，指是指了，有几个人肯呢、啊？你肯定很好啊，你们肯。
嗯，好，
这是直指，这不是提疫情。
对，
夏叔，我问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修净土的嘛，就他说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经里面说到一个，临命终的时候，比佛现前，说那个比佛现前的时候，反正当时那个就是说那个修净土的人，
比佛说的是阿弥陀佛，
对，然后这里面是有两个，就是说。那个修净土的人会觉得是比佛现前，是有一个佛的形象来接引嘛。
嗯。
然后当时有个老师也在场，然后他就否定了那个修净土的人这种说法。他说比佛现那个佛是无相的，根本没有相。
是这样说，他说的合理的地方和不合理的地方。他讲的是无相的，这是合理的。他说人家那个有相的不现前，那是错误的，两者都有。也就是不影响有那个形象现前，那个形象不现前，那也算现前，只能再说无相，都有道理，你不能说一个对一个错，
啊、
哦，全都有可能这样说。
会移到那儿，那个有相的现前的时候，他也认为是实相现前，会不会是这样
认为没有毛病？
对，
就是有相现前，我也认为那是实相现前，那没有毛病，
这
样。
就是这个。
然后当时那个老师，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我当时我是吧，我说我给那个老师的时候，我说你说的是不是太高了，你说的是那种这种或者说那种四种往生嘛，他说的可能或者长期观净土的那种往生，无相的佛性的往生，然后那个修净土呢，可能他说的是那种比如有相的或者方
凡圣同居，
对对，我说是那是这种，
他说的是长期观净土，那不都是生净土吗？
都可以，
不管是凡圣同居还是长期观净土，全都是生净土。
哦，
然后他当时是否定了那个人的就是说法，
那
当时有个疑情嘛，
都不能否定。你说这边那边也不能否定，你说那边这边同时都有，都正确，都有这个事。
万一那个被否定的那个醒悟了呢？
好像他当时那个人他是对这方面或者对这个老师起了怀疑，老师说的是不对，他怀明明那个经里面说的是佛现前，他说没有。他对老师起的是怀疑的事，
但是这个老师是净土宗的嘛？
不是，他就是。
对呀、啊，他不是讲净土的，他当然会说别的话。他都不是说净土的。
那行，那我这个问题我先解决了。好的，谢谢老师。
刚才我没有听清楚，开始那段我没有听清楚，那个就是关于独善内业那个事啊。独善内业那个事，是不是使善人？是可是善人？
我说是经那个经叫什么经啊？我现在回想不起来了。有一部经说到现三十，不是上圣经、下圣经、弥勒菩萨本愿经，不在这个，在这之外另有经也说生不善人愿，也说生的，但那个经名我又忘了。也他说的现三十行十善，
这是什么？
三十是三种时间行十善，
三种时间行十善。
就是行十善，行多长时间呢？你行十善，坚这个十善业坚持多长时间？这三种时间，第一种是淡至无，第二种是一时清，第三种是百不清，大概就这。凭记忆不准确，以经书说的为准。我凭记忆是这样的。
三时间是什么意思？
淡至无第一种是淡至无啥意思？淡是
早晨，
淡是早晨，
哦、天早那个啊。
午是中午，
哦、对，
半个白天的时间，这么长时间行十善。这就是上等的往生斗山那边。
光行十善得回向是吧？
行尸善，你要是求福报就另外一份。你当然，你行尸善是为了往生，那当然要回家啊，是为了往生走三正院。第二种是衣食轻，食是吃饭那个食物那个食，吃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衣食轻。
哦，对对，
就像咱中午吃饭嘛，就这么长时间。这个呢就可以就是第二等的，第三等时间更短，百步轻。走一百步，从那儿到这儿饭厅大概就能走一百步，就这么短的时间，行十善就也能往生第三等的。就三种往生，就是限三十，三个时间行十善往生斗三正院。但是经书可没有内院俩字，所有说到往生斗帅的都是说往生斗帅天，都没说斗三正院，但是肯定是指的内院。因为什么呢？没在佛经里没有讲有外院，什么有斗帅天宫，还有外院，还有什么这个炼丹大塔都没有提过，在佛经里，佛经里不提这个，佛经里说的斗帅天就是内院，
就是内院，
那就是指的内院，没有说外院还有炼丹大塔，都没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有外院，但是不是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心的是内院。
那我们就心中心法，这就老老实实的每天四十九遍四十咒。
当然了，可以往生斗算那样的，
也不像那个净土那样的接引啊什么呀，这都不说了。
这都不用接引啊，他离得近的很，在门口了，他还用接引呢、啊？所以往生斗算那都没有说过接引的事儿，用不着接引，自己就去了。
啊，不是弥勒佛来
接，离得很近，可用不着接引，
那
接引
那时间都
太近了，就完全不愿意去，那也不行。你只要愿意去，离得很近。
那时候那你接着那是平常。
我们现在总有一种想法，往生很难，必须经过批准，严格的够格才能往生，绝对不这样。就算希望极乐世界也不是这样，都是因为你不愿意去才不能去的。你只要愿意去，阿弥陀佛从来不排斥谁不能去，也说过谁不能去，底线都告诉你了，微出忤逆非帮正法、眼看你不是那么恶的人，你怎么不能去啊？阿弥陀佛不会挡着你不让你去。
那我只要心保持清净静静的，是不是那就
现在不能去？
你要保持清净，这也是净土啊。
就是
啊，娑婆世界不是净土吗？
是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释迦牟尼净土什么样？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就是这个样的啊，无着恶事，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净土啊。你在这受不了，那你就往生别处，那个地方好，那就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适合在这儿就在这儿，不适合在这儿就往生到那儿去了。释迦牟尼佛知道我们不适合，所以就说、往生吧，西方极乐，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名为极乐，你生到那儿去了，告诉你了。
那为啥原来这个独山内院都是大祖师们，禅宗的大祖师们？
你说的是斗山内院为了禅宗祖师设置的，绝对不是。大祖师能生，绝对不是为了他才有斗山内院。也就是说，斗山内院并不是因为大祖师才产生的，内院就是内院，大祖师往生就是大祖师往生，并不是建立内院是为大祖师建的，那不是那回事。
那我一般
应该说为所有的众生建的，你不能说只为大祖师建。
那当大祖师去的多，小米一般。
那对啊，那是啊，大祖师去的多，并不等于是为他建的，是他愿意去。对了啊。
那我们这些人也可以去吗？
当然可以了，一样去啊。
现在有个啥呀问题，不是说他不愿意去，像我们这心态都是愿意去，就是说没，就是没，所以能去，就是说把握性，这个是吧？
他们只是觉得很难，是吧？
就是觉得自己那把握性，你到时候
就是说，
能
去？对对对，都担心到时候。
那是这样，你说为什么不能去啊？因为你这个临终时候，你想的别处把你吸引走了，你当然不去了。
嗯。
活着，你想的是名闻利啊，你想的是你这个世俗的挂碍，想的金钱，想的啥，那当然不能去，是你自己不想去，并没有谁挡着你，好像是，我要去有个障碍，他障碍着我不能去，你自己障碍，没有外来的障碍，都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为啥不愿意去？是因为有别的利益在吸引着你，比方金钱吸引着你，就这一类。
当时
上
来呀，那谁都还没结婚、
行了，那就行了，那好吧，你
谁也都
去了、你孙子没结婚很简单，你赶快投生嫁给他，他就结婚了。 真有这事儿，真有这事儿。有老山人指明了，他就大概他话不是这么说的，他就暗示个，你娶的是你奶奶，他就在这说过这个事，是真有这个公案，那就是他奶奶老担心自己的自己的小孙女，说不能娶媳妇，好不好？别担心了，你嫁给他，他就娶媳妇了，就这样。
所以说这人家心
是啊，不都是人心造的吗？他是怎么说的？他是古古怪怪怪怪古，没见过孙子娶祖母，就这么说的，就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古怪。
大家
这样心里挂碍的，是不是？老师，当时这样心里挂碍的，
对呀、啊、对呀、啊，
都
他能看出来那是孙女是祖母，别人不知道啊。
心中只要无挂碍，到时候是你自然，因为你前头吧就是都是那样，那自然都到都是那样，是不是这意思？
对呀、啊、对呀、啊，一切为心造嘛，你心里都没有这个事儿，老是有障碍，那当然不好使嘛、哦。实际障碍你的是你自己。
对对，只要不夸来，我平常我昨念的就是这些，想往里就是这些，自然都
是。是
这
样，是的，是的。
咱自己都能解决的问题。
啊？
咱自己都能解决的问题。
对对对，自己心里其实是眼下都能解决的。
先靠这靠那，到时候还是主念的，谁来再去给你送送。
对对对对，就不靠任何人给主念。
对对，就自己一个坚定的心。
对，
原来
不考你了。
说的对，
我的心情。那个啥，我第一件事说，哎呀，我们不是那个三百座的时候打七的时候打的不错哈。现在不是那个啥，孩子那个不是有二，准备要二胎了，说说也忙，我说一直没时间打鸡。我说这
先
做，我现在都八百多，
先不说打鸡，
嗯，
八百多座，后边这能不能间断呢？还有两百多座，
还有两百多座，然后、
会不会间断这两百多座？
我说不能间断，为啥呢？他们都说你还打造不打？我说这是要我命了呀。我肯定要打，继续打，但是说
你说的意思就是在打的过程中可能会
就想打七，就说签做完，如果要是有时间时候我再
打七，并不是必须打七，
是吧？
不是必须打七、
嗯、
打七很好，但不是必须打
啊、
嗯、完成签做才是必要的
啊、嗯、那这个我一定能完成。然后就是说那这个签做完了，反正就是打九打七都可以，是吧？也可以继续，是吧？另一个我打到那个八百座的时候，咒语忘了，啥也不会了，我又重新看书，重新背。
老有人这么说。
重新就是开始背这个咒语。然后
也没事儿
啊、
没有啥碍不着啥，也没事。
然后就是巴拉巴拉思慕了思慕了，就这个老师那个啥，我说哎呀，是不是上一次给忘了或者是又不会了，然后又加紧，就是说一那个啥一送手，
这
就把
这
个
变成
这
个话大概能记住了。彼岸彼岸到彼岸到彼岸
啊，
这样能记住哈、
啊。
其实那个巴拉巴拉斯么斯么的，正好就是这个意思
啊。
他一过来意思就是这个，别别道别道别，就是这个。
哎呀，我当时忘了呀，我重新看书呀，我那书呀，我就再翻啊翻，我再背一次，我再继续背。另一个，我以前脾气有时候家人生气火干啥了。其实脾气有点不太好，现在关心关自己吧，就是说跟自己家人，还跟那个张老师说过，跟自己家人觉得说话比以前还幽默了点，调柔了点。就是打个比方吧，我们家孩子结婚了，就是家里那个我父亲，我回去了，我父亲哎呀，最近你这么懒啊。我说要送送孙女，然后赶快来你这儿，来这儿我们做完饭了，我吃完以后，然后休息一会儿，我又该去接孙女了。主要目的啥？想看看老人。但是说搁过去，我都该说啊，我一年怎么怎么，一年给你多少钱，一年给你多少钱。然后我们家孩子结婚，从春节到结婚给他3万块钱，家 里冰箱、洗衣机啊，什么沙发、沙发啊，什么都是我给我爸买的，实际等于说我给我爸又置一个家。但是说搁过去，我都要跟他吵了，我都该说这，我说你看有个儿媳妇吧，不是我生的，我得管他吧。如果我一句话说不对了吧，然后肯定要生气，一生气我们都成敌人了。我来你这儿就撒娇了呀，你要包容我呀，你是我的港湾呀。我这样说以后，我觉着呀，我心是不是比以前关照就有点变化？以前一说，通通通跟人家吵一架。修完修身心以后，我觉着脾气还是好一点。人家打欠揍跟张老师吵一架了。
不是你要表达的问题啥问题？
脾气不好，我就是意思说了，就说修心中心以后，就说心也调柔了。但是说我在那个啥上，真是关那个啥，就是关照上生活中，跟他们刚才说吃什么什么，以前我什么我也不吃肉啥东西。自从疫情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疫情的时候开始吃肉，有时候还馋了，有时候想吃点，我觉着一下，就又犯那个啥，师傅给开始，
这有啥说的吗？我就说不好了。
你是不是说了吃肉又纠结了？
哦，又纠结了，怎么又吃肉了？有什么觉得
你啥都知道，我啥也没话说。你知道的，我再重复再干什么呀？
那我这咒语我又忘了，又拾起来了，你给我说说。
你说是这个心中心咒不会念吗？现在
前一段嘛，
前一段不会念，现在
会念，现在肯定会。
现在会
念，
咒语就不用再说了呗。
没事哈，我说又有啥障碍
了？有啥障碍？没障碍。
哦。哎呀，哎呀，就是说是啥吧，我们组那个啥，就是这段时间学习一直没跟上，说以后要加油，给老师承诺加油。
这个是我的短处，我没这个特点，我没有这种特点，就是鼓励鼓励你啊，什么这些我都不行。
哦，我在你这儿发愿望，加油嘛！啊，真是听不成的时候，跟冯老师那个手机那个啥也可以是吧？联网听也可以，
线上听
呀。
那天咱们群里不是发的那个、
啊，一直让自己经济上去。
他们那个
要不是不在老师面前说了，自己。老掉链子，不仅仅把时间法看重要些。
好，看那个下来那个师兄，
感恩老师，阿弥陀佛。
好，你讲一讲。
我想问一下，那个内心如如不动的这个，还。心生欢喜呀、啊，或者说不那个啥，这是
你是说见性的，你是说佛性的，但是你没用那个词，你是问我让我说你见性的、
啊、
我说的太直了，说的太直了。
不是，我离那太远了。我说这个
要是这么说的，更是如此。
啊，
对，更是如此、
啊、是这个啊，因为
某某说的太直了，对，不一定对，
也可能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因为我前一段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平淡，就什么也没有，没有关系，没有那啥。
说句事实看你呢，说不是只埋汰你。
哦，我给冯老师说，冯老师说你那个啥了，你有点偏空了，你干点活吧，我就来干点活。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内心如如不动的话，那如果
说是佛性是害你的，说不是佛性那是埋汰你的。这话就这个变，这个再说一遍呢，说这是佛性，说那是见性，是害你的；说那不是见性，那不是佛性，就是埋汰你的，就这么两边说话。要是不能明白，我就不重复这个话。
他的意思啥吧？就是当时那状态，可能就是啥也不想干了，就是感觉到很什么都无所谓的，就是没有那种原来就干工作那种劲了。他说这种状态。
我指的是情绪上，因为过去吧，这春天赏花呀，对这些景致呀一些东西我还比较那个啥，但是今年就 这个都跟那心如死灰一样，他平平淡淡的，我觉得他不对，我又不知道他怎么不对，
没有
不对，冯老师，
他就是平平淡淡的。
哦，
就
是没有什么不对是吧？
这没啥不对。
哦，就是很淡然淡然，什么都没有起伏，没有任何起伏。
干啥事他
啊？
比方说以前可能对这个感兴趣，现在突然一修法突然间好，突然间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了。
啊，
不感兴趣有什么不好
啊？叫着朋友同学叫着出去玩也不愿意出去，就是在家。
感不感兴趣有什么关系啊？算了，不在这做什么文章。
哎，好。
老师，那个拐杖行动行啊，咱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修下半部那个？
没有下半部啊，这个本来这个就是千千版呐、啊，大禹祖师千千，就那个版本，它有上下两卷。你说的下半部可能指的是下卷，
追求八音，
下卷里的法是追求八音，有那在下卷里，没人说那是下。你知道啊，说新中心有上半部的意，有下半部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跟老人学新中心法，只修了半部法，不完整的。
哦，对，是有人这样，
是
他
下半部只修了
三观正，
这个我没有在祖师开示里看到过这个概念。修六元宇宙是不完整的，才修了半部法，我没看到过这样的开始，所以所谓的下半部不用这有这个说法，只能说佛心经的下卷里有随修八愿这个修法，并且没有说必须修，这个修法是有没有告诉你必须修？
随
修八愿就在下卷里，就有随修八愿的。
随修八愿在那个书上都有，
他经书上没有那个时候。
对，没你说那个是大随求，
就是大随求，周易还是大随求那个周易，
随求
八个书也不一样。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个印本就是老人给我那本里，
现下也没有，
有下后边还有一部经，那个离不经里提到随求八印，我就说是第这个下卷里有随，那是下卷里有随求八印，但是是另外一部经。你要说是佛心经下卷，那个是大随求，那个不是随求。
就是随求八印，
但是我老人给我那本里有随求八印那一本经，有。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这
我们
没有要求必须修啊，虽然有，但没有要求必须
修、
啊。
没有
修
过不知道。
没人要求过，要假如说修了下半部才算圆满，要有这种观点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修的六元一宙的法是半部法。
没有这种说法，
那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他的意思、就是。
那么这个概念，你就是没说过。我们修完这就再修完下卷那个难道才叫完整？没这个概念。
发沉。
也没说下卷那个法也必须要修，也没说这个。没听祖师说过。
那我们想得到点随修八印怎么办？
你想修随修八印，你修过随修八印呢？我原来看着那个经书我记不好，我问过老人，一个一个教会我了。时间长了就忘了，现在你又再去看着那个本儿经，可能又想不起来。
那现在
因为我没修，要是修了就忘不了了。
现在
老人是告诉我怎么接，我都已经学会了。
我没有
学会了，时间久不接。
我家那本有，
那要真那要修了才能记住。
中间有两个印，我一看我是有问题，我看
不。不过第一印你别担心，跟新中山第一印完全一样。
对对对，第一
印往后就不一样了
啊。二三六中间必须有人教。因为那就
是有人，我还学了，但是我现在忘了。
那你如果看着书能说下来？
就是看着书也接不下来了，不是所有的都接不下来，有的接不下来了。忘时间长了忘了。
哦、
嗯。
因为没修嘛，
修
要是修了当然就不忘了。
那个不是下
六一就
那何必说？那必须是不是还必须得就是说彻底打？
没有说必须要修
没有、
哦、没有说必须要。
不是，他说是必须见性以后再修。
可是没有不
接受的人，
已经明白的结果了，不能说接什么结果了，能不能修？
什么啥结？
就是我理解的。
理解什么？
理解佛法，理解这个慈心，理解这个真如，已经。
你说的不还是见性吗？
那你总觉得好像是
见性，你不用，不管你用啥词儿，你那意思还是见性。见性后才可以修，这个话没有人说。你说那也就等于说不见性的人不能修，没有这规定，没有这个规定。这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见性的人也不耽误他修，因为没规定不见性的人不能修嘛。
嗯嗯。
当然 也没人提倡非要修，不是规定必须修的，没有这个规定。
那修如果修的时候，是它就是一个起用法门。
起用法门。
就是靠那个来者写这个。
啊，我知道你说他写了他的用处。
啊。
那六元一咒心中心法，你看看那个佛心经上也都写了他的用处。
也有起用。
当然有起用的那个。
它本身就是起用。
所以写起用没有什么奇怪的。六元一咒也是，你看看每一个印都有不同的用，也都写了。
那当时是莲英老人教你的时候，你教了你没有写。
你说什么？
学会了又忘了。
学会了。
你说是
随
九八印呐？
啊，
随九八印我都学会了。我后来由于修时间长了，再去看这些想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
哦，是这样。
忘了，时间长了忘了。
哦，
你
学过。
我也学会了，我没有修。
那你不忘也行啊，也算没忘。
我现在都不知道。
就是啊，你会也行啊。
你会不会啊，魏老师？
我不知道。
我想把这个修完，这个也修。
你修十九八印
啊，
那么多都不修，非得说修这个。
那想着就是。
那你是不是感觉？
大明王
不是我前年已经修过了好多年了。那个前面那我已经修过了好多年
了。他打七打九，他都弄。
就是
啊，你
看
打七打七七四十九年打七。
他这是也用老签了。
老签。
啊，早都打完签字。
啊，
我
讲
过，
我见。
现在他今天他问
我。
我
一年开始。
我记不起来了，现在就时间久没有修过。
那不是一个师兄说，最好把这个下半部也修下啊。
他是元老吗？他是代表上师吗？
那他也是在上司那儿写的。
哎，叫他教你不就行吗？
对，在外地太远了嘛。
你是听谁说的？听谁说一套？哎，你都受影响。听他说又受影响啊！我说就不要受别人影响。
修心中心这个力量还不够吗？
这个不说的问题，就刚才师母说的问题，以前我们都交流过问题。你听他说有道理，哎，你都动了；听他说有道理，动了。
实际是也没有什么必要。
对，
他这不过俺说就是一个信用方面。我跟俺老人说呢，如果是因为说，因为现在当前这个社会啊，灾难比较多，你可以修这个。
那咱们那大随丘不是也
放
在
实际上啊？
他就是大随丘那个。
你俩跟你跟着视频跟他学，
我就是说，如果有这视频的话，我可以跟
着。对你跟着你不是有一个认识人吗？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
他们原来在山东元音不是打气的时候，他打了七个气，咱们认识。
哦。
认识以后回去，这个事情可能跟他说，就这个随九八音。
嗯，就这样。
教授，咱们新中心最早咱们学新中心的时候啊，我们学新中心要走这个解脱道啊，解脱是我们第一要务，然后是明心见性。在原来我读这个在期间就是疫情期间时候读这个圆觉经的时候，就是说知识空花，机无轮转。但当时我的认为是这个知是真知，证明你证到了，一切本空，你才能没有轮转。不是我知道了就没有轮转。但上次我们在精舍学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开讲演录的是吧？银正坟的时候，哎，当时我们学到这句话，但今天刚才讲的话我擦的时候没擦到啊，没擦到。跟当时跟冯老师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正道这种知，就是我现在知道这些一切本空的话，我就已经没有轮转了，我已经是解脱了，没有六道轮回了，并且当时我们严师尊说的说修即没有即无轮转，即是解脱。
那是哪位菩萨说的？哪位菩萨？
知识空花，机无轮转是经文。
圆觉经，
对
圆
觉经，
对。
看不见，太多了。圆觉经，
佛说的。
对对，知识空花，机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
嗯
啊，
亦无身心受。
那说的真知，没有能知。
非是古，非是无古，本来古无。
你的问题在哪？
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正道。讲来说呢，我真正正道，
我
把这一切本空。现在我知道这是空的，一切都是空花的，我就已经没有轮转了，我已经解脱了。
嗯。
以前来说，我觉得我得有功夫，到临命终时候得有功夫，我得持之佛号，让自己一心不乱，我才有可能解脱。那么现在我觉得我有底气，我就说我知道这了，我就已经是解脱了。
本来解脱。
那这个跟你的一心不乱是一致的呀。你知识空花一定就是一心不乱的，这是一码事儿。
但我就现在觉得呢，一心不乱是需要有很大的功夫， 但现在我觉得我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已经是没有论证，我已经是解脱了。
知识功夫也没排除功夫。
嗯，
你不见得说知道了，我一看经就知道了，那么容易啊？看经也不一定知道。嗯、你真知道是空花了，那就没有论转了，并没有生事不生事一样的，说的同一件事。
那我觉得我现在我知道这是，就是从经上的理论，我知道这是外在一切的这个六道轮回就是一个虚幻的，我已经没有轮回了。已经解脱了，
也就是
我这样，我可以这样
理解，他身性已经
对我就身性，
身
体我已经身性了。虽然我可能没有证到那种，就是我在看到一切都是空的。
你这不容易懂在哪儿啊？在
啊，
你要牵涉一个实证，这个地方没说实证啊。
嗯，对，我说的、就是、
他们讲没，你要把实证加上去，这就好像就说不清楚了。说没，实际上啊，没有轮转，这个就是。实际就是实证，就是，但是他没说这是实证，知道是空花，你比方说知道是空花，什么是空花呀？就是轮转是空花呀。
嗯，
知道那个轮转是空花，那不就等于没有轮转吗？这理论上完全说得通啊，也没有身心受彼生死，也就是他既然是空花了，空花就没有身心嘛。往哪受他的伤害？
知道这些事情、
对呀、啊、对呀、啊，这逻辑上很简单的
说，把这个东西，我说呢，只是空花，那个空花是外在的一切事事物物，我觉得外在的相都是空来的，我觉得。
说的是轮，
但是对，
但是就是外在的相啊，
对，
外在的相就是轮转。
对，但是说这个，那轮转是空的，
当时
是空花。
无论说你一念之间你知道了，你可能没轮转，但是你二六十周你能都保持没轮转。
那我现在我觉得就是空花，我就是没有轮转。
你现在是。
这是我也是
觉得，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说这个问题。那我就你
但是过一会儿你还是
这
样的吗？
是
二六十周还是这样。
我觉得他的问题也，我觉得他问题不是在这儿，
他还不是在这儿。
我觉得这个是
他的问题是，我说我们讨论过了，他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说，我知道现在我知见证，可能我不需要功夫。
那不还有另一个？
那
个
就
另一个说吗？
你别，就我现在分析他，我让师傅说。
嗯，
那不由另一个角度说这个问题吗？出发心即成正觉，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那是正道吗？现在关键是这。
那个知识空花也是正道啊，即无轮转。
正直就是
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不就说了，排开了正道的说法。你别认为说我们说的不是正道，已经是说正道了。
梦
境，经轮转就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知识空乏，我知道这个是空乏的话，就是什么叫正直真直？就是我不怀疑了。
这不又多了概念。
我不怀疑了。
来一个真直正直，行了，冲淡了，把你原来知识空乏那个知识冲淡了。
又转回来。
又转回来。
也就是哪儿不正啊？你原来的知识空乏哪儿不正？没有正的地方，你加了正直真直干什么？
对，那是对。
第一念是对的。你打妄想不错。
知识空乏即无轮转是经文呐、佛说的。
啊，
经文啊，对。
现在还没那个，
就是自己想想知识空乏的。
嗯，其实这不就认识了。啊，实际你觉得咱们这一定知道什么的吗？实际到事儿不是到事儿
吗？哎呀，最简单的，他就是本来解脱，他就想着本来解脱就行了。也没有什么功夫，不用功夫，因为本来你就不需要功夫。
那你二舅说，
那个
能做到是两码事。
做到有
什么叫做到？什么叫做不到？
现在他没说做到的问题，他说的是知见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先不说做到做不到，他说知见问题，他就现在只强调知见。就知见，就是说有人可能打坐，他突然之间他来了一下，就根尘脱落了。和他这个直接就是说，哎，我深信这个就是不，知识空乏即无轮转。
嗯，
他问这两个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这意思啊？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是不是有这点意思？
有，
是一致的，是一致的。你说那个没有到打坐脱落，没到那个境界，他不会知道是空乏。
嗯。
你以为知识空乏那个知很容易啊？凭你的凭你那个思维心就能知啊？
知不到。
那是误解。那没有真知是空乏。真知道空乏，确实跟那个打坐的那个正道没有二致，一回事。这个是就是误解，误解到哪里？误解到这个知，你想的太容易了。那个知并不是我们世俗的理解。
但他现在已经深信一切都虚幻的呀。
那他
这个容易吗？
对，
这个跟打坐的功夫 不需要大多的功夫吗？不需要跟他吗？它是一致的。
嗯，我自己认为是，您那的
一回事是一致的，不是分开的。
你也肯定能。过去也许他不太坚定，现在通过
也就是知识空乏并不容易知，这个知并来的并不容易。
老师，他这个知是真知，不是用思维的知，就不用他自知。自己知道就是那个本体的自己知道的字，
越说复杂。
对啊，对啊。
实际上啊，刚才说的时候明白都明白了，不能再解释了。越解释我
离得越远
啊，越解释越不错。
越解释
啊，因为师傅在网络上答疑的时候问的问题，这我觉得问题重复的已经太没法再重复了。你说的话能记住记住，记住不了就行了，也别再这纠缠了，就这个意思。越纠缠越远。
是越纠缠离得越远。
不过问题可以问啊，可以问，可以问啊。
那就是只有证到了才算解脱，知道了不能算解脱。
你这个知识空花的知，当然是说的解脱。这个知并不是你的思维性，跟平常这个知跟证道没有什么大区别，一样的。
这有点啥吧，就是我们有打坐的基础哈，我们打了几百坐以后，对这个心性法门我们可能有进步哈，可能以前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不起悟，但我们有这个打仙坐的基础以后，突然看到说，哎，觉得我能有点起悟，但那个跟真正明白我觉得还不是一回事，能不能能是我说的能不能有这种意思？
我能理解你
啊，
能理解。
就是什么意思？以前可能我们看《金刚经》啊、《心经》啊，哎，你听我瞎说啊，就是你打仙坐的时候，可能我看不明白，但是我们现在打坐了，突然之间经文能明白了。但你明白
了，开了智慧了，
对，开了智慧。但你明白了，就是说明白和明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就彻还不彻，还不
一些先生皆有
误导，这个
有
差，我不知道说大家怎么
差别
啊，就这个意思啊。就像以前就我们以前我说话看书是最我的最大的弱项。哎，突然打完仙道以后也没看过，再突然再看书的时候，哎，觉得都能看懂了。但你说你这看通看的跟那个师傅祖师们看通的讲的意思一不一样？这还是两代，是不是？我的意思不
只能说深刻的程度，
对对对，深刻的
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哎，
还有刚才邱老师说那个知识空乏，你说那个那是经文上说，经文上说的是究竟话，它是带有正量性的，不是说光是文字上的。我是这样的，
我刚才接着你刚才那句话说啊，就是你证到的和我知道的，我觉得最终的结果是没有差别的。
嗯，
你这个没有论断，我这个依然没有论断。
我知道，实际上刚才
能不能这样说？
刚才不是刚才那个
是不是？咱们
就
问的就是这种。
师傅刚才说就是说你这个知可能是思维上的知，
对，
那个是断思维以后的知，两个概念。但你现在你还自己分不清什么是思维或者断思维的知，但你什么我们现在打千座了，肯定跟以前那种知不一样了，对不对？我说的这种情况都不矛盾，不矛盾。
但是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结果
也不一样。
结果
就像那西瓜，你闻着味儿，你说也是西瓜，就是这味儿，可以给你尝一口，那味儿不一样。
还是不能说
不一样，你看人一样，
你
舌尖你能舌一百米，我能舌十米，但是我们都是叫舌尖而已，对不对？能不能这样说？有差别，但是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功夫了，是吧？这个谈到功夫了。
三千不说，
你那个箭射了100米和50米，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效的，是不是啊？啊，是功夫了，是吧？啊，
标准
的，
那
是功夫，是
功
夫，
是
功夫，
这还是功夫。
真话肯定是真道，因为咱们经书上的东西，说的就是不够不精，肯定是真道。
有
真道，
是咱不能说了，一切行善皆有为呢，有差别吗？
实际上我说的话不一定对啊，师傅，我真的说心里有底哈，就是祖师有些那个了义的开始，你一听啊，
我
明白。
你这么着，我是不理解的。
就这么简单，
一样。
当你现在还跟着纠缠，就我这个到底是真知假知，是知道那种程度的时候，我告诉你，还是我觉得还没明白，
还是不
清。
哎，你还在跟着纠缠了。
魏老师说你
啊，
对对，
还
在
起来了。
你真知的话，老师一直你就知道
了。对，因为我们祖师包括祈祷那个网络上的，包括文字版的开始，我觉得这种，即使来好，这种内容印证了我觉得他 太多了，这语言从不同角度他都给你排除了。
不是，现在不是在巴黎嘛，人家提问题。
啊，不是，我就是有点沟通，我们就在沟通。
不管提啥问题，他究竟不究竟，总的来说是个问题。
我们沟通没那个意思，就跟我们在这交流，我师傅在这啊。
我不知道什么好不好，有问题
是啊，不是
先到了，
说了
老修都是这种，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疑，
老修都是、
啊、还是不坚定，
他也不是疑、
啊、
他要老师这个、
啊、决定一下，
哎，就是说看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你只要从内心来说，就像刚才王静平问我，你怀疑不怀疑，我不怀疑，我就跟说我不怀疑，我试试看我就不怀疑，但是在七老师在这儿，我就想是吧，
这
个你不能让七老师
是不是
好决定一下，就这个，
你像有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了，我问问师傅，我这是不是正道，
你问正道就不是道，
那是啊，
老师说了针对故障的人就不知道，
你不是你不再啰嗦这个问题，咱们下来看有别的问题，这个问题
过
了啊，过
了
啊，好
那我问了啊，你没什么问题你问好，
哎，不用客气，不用在这坐，都不用客气。
不是，我想问问呢，就是姑娘，我主要是我的姑娘，她，去年十一结的婚，她这两天她想也学了新中心的，要是说了她打钱做的时候，她要要孩子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不应该修这个？
有，我以前听到过，就是也接触过这一方面的人吧，总是说在生孩子期间她能坚持到底，下的决心很大，
嗯。
我没见过一个能坚持过去的，到时候还是不行，还是间断的。但是呢，我又听另外的师兄弟说有能坚持过去的，但并不是我知道的那几个，我知道那几个都没坚持过去。
哦，我都是
这个并不容易，就是在生孩子期间还坚持不断做，这个并不容易。以前就是有几个，还不是一个，他们都是发愿也在这坚持不间断，结果都间断了。但是呢，另外我不认识的，我不知道的，我听别人说的，有坚持过来的，有坚持过来的，有能坚持过来的，这我就不知道。
说说那打坐的哈，我其实是我是以前没有打过坐，就是接触了新中心。
哦。
就是说在接触了新中心的时候，以前也看不到念头，也不知道自己有念头。
哦。
在打坐期间，感觉自己的念头特别多，特别多。就很多很多，后来有一天慢慢
就不管他多少，就根本就不理会他多少，管他呢，你知道吃了多少。
就是那时候不会，然后是就后来有一天的时候就以前常听他们说哈，本来无事，庸人自扰这句话，他这句话是心里想的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好比两个人要是发生啥矛盾，他去说一句觉得我真真多事情，在打坐当中忽然有一天。你打着打着时候，这就是猛然的，就咱就是都像那六月天的那个马蹄疗，一直打的时候都是可大，就是忽然之间的都把那马蹄疗不叫了，然后的时候，就是又可好像那个定的了一样，可静。我自己还说，咦、哎，这马蹄疗咋不叫了？就觉得特别的，就是可是啥都没有了，都忽然之间就感觉那就不得一些出来一念哈，出来那一念的时候我知道那是妄念了，以前自己妄念自己看不见不认识，你说书中你学这些知识这你没有亲证你咋说都不懂，那时候才知道这个妄念，才知道不知道用啥形容，我跟冯老师跟他说，我说我在打坐的时候就是忽然之间就像那六月天的马蹄疗不叫了，我说可静，就用一句话去形容，就是本来无事庸人自扰，这就本来清静，那就不得出来有东西让我认识了那个。再后来就是一滴一滴的去打坐当中的时候，也可想就刚刚那个张师兄说呢，可想找到感觉，就是那个感觉过后了以后吧，他都是有啥子，叫你可长一段时间，心你就是去看书去哈，他特别都给我那个样的，都是说话去看书去，都是听讲去，特别入心，好像是用心去听了，他能入心，就是你想的就是可想找到感觉，找到感觉。后来又听说那是又执着了，但是你都是明知道的执着，你都做着做着还想往找脑感觉。
现在呢还要找那个？
现在那个找着的时候都坐着坐着都想他找我这哈。本来以前做的是不那个，做着都想他找人说，他不登行，他不爱行，就搁这样，都搁那。我做的本来是看不到这些的，但你做着说不登行，哎，脚底搁那转球，空都搁找这，相当于搁找这是一样有。露出这个啊，露出这个，嗯。但我也可想要着啊。
你是做中的境界，也别也不想要，也不想扔，别管他了。
嗯。
不理会这个，只管打坐。你这就是境界，做中的境界，什么境界都可以，都可能有。
嗯。
人与人也不一定完全一样，这就是说算了，不理会任何境界了，只管打坐。
那啥
会
做的那可得硬。
啊，对对。
有啊，是啊，有这连感觉也不要管了。是有这种感觉，是会有不理会这些东西，
很舒服。
对，他时常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
这个不都书上老说清安嘛，就是这样，很好嘛。这个是有打坐都会有，不理会这个，不追求这个。
就是说是不追求，但是没有那个的时候，不就在那不自觉的都把想妄念都出到那样了，不自觉的都想去咋着啊？这
现在咋呢？叫
那不自觉那时候赶快提醒自己自觉，就这样
觉醒
啊，觉不理他就行，
不要管他，
嗯，
越管是越多。
行，好，那我明白。
想问个小问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没事没事，
我
那个
是大问题。
就那个《佛心经》上讲那个大水球，那个咒嘛，它有一个作用嘛，就好像是修一百天吧，就是能学一些世间的这种技术啊、工艺之类的。就是学这个是说是你修完这个法之后。去拿学这个很快，还是突然来就知道了，还是很神奇？
不是突然知道了，是学得快。
哦，那我知道了。好的，谢谢老师。
他现在想找工作，
他想太神奇了。
不是，那问一下，他说的那念那也可以，那咱念那个文殊心咒不也可以？持咒然后十五分钟，是不是？
文殊
心
咒，
心咒那不应该是开智慧吗？
不是那个大水球，他说是学记忆的。
啊，那是学记忆的，这是开智慧，不一样。
都行，你可以试试，两个都可以。
对，都放一放。
齐万，你有问题吗？聊聊吧，跟齐老师聊聊。
啊，聊聊天。
我有个问题，我
哎，来，
也不是我那问题都可好，
在这里能录音，
走
你要是在哪儿，在那说也可以，但是
就没啥用了。我问这个问题都可好笑，之前我问过刘慧，我没怎么修心中心，就是那个中有就度，我就是想问，如果我不想活了，自杀了，别人可以给我出有就度吗？
你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别人可不可以了，你为什么要自杀呢？为啥不想活
啊？不是，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
我认为你这个想自杀的思想非常不正确。
行不行？人生多难得，你
是啊是啊，
你知道人生多难得。
我觉得你说，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吧，这个活着太痛苦。
那自杀不痛苦吗？
那自杀就……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这样分析。你就是自杀了以后他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吗？自杀了以后你还在这个世界上
吗？对啊，你自杀了你下辈子能成人吗？
对啊，咱们这样说吧，你就算没有离开人间那就是孤魂野鬼，可是一般来说你要自杀堕落到鬼界那就不是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现在说谁是遇到鬼了那都不是鬼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嗯，孤魂野鬼好吗？孤魂野鬼见人都害怕，他怕人发那个光啊，就是说百步以内他不敢挨着，所以别怕鬼，他怕你，你别以为你怕他，因为你那个生命，你的生命力那个光，他最怕的就是那个，那就是说孤魂野鬼怕人的，你别怕他。你说你自杀干什么呀？一点好处都没有，那变成孤魂野鬼了是干什么？
为啥那样更快一些吗？不用等等那么
长。那要堕落了，那就更快一些。那人就堕，不想做了，那人就堕落了。
他的意思是自杀之后给他弄中游，让他成就了，让他成就个好地方。
那这个， 这要说这个不要紧，因为什么？终有那个成就的境界，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也能达到，不一定到死的时候才有。活着的时候达到以后，一很肯定，跟终有那个时候肯定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见性的境界，肯定就是见性，就是临命终时那两次自性光明现起是一模一样的说的。只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它也现前了，这个时候一看肯定就是成就，就我们就叫做明心见性。所以你这个身体失掉了，你看没有这机会了，应该是真的不应该丢失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能修行解脱啊，没这个身体了你靠啥修行啊，哪块修行解脱啊，那可是不好。
哎，师傅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刚才他说那个自杀的问题，自杀的果报会是什么？
咱不说自杀的果报，就他这一发这个心，就是个阴暗的心，彻底把自己否定了，没有啥好果报，就不谈那个。
这是业讲。
具体的像这个，咱就具体的讲。
如果世间确实有那个，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就是他那个心理健康，或者孩子有那个抑郁症、跳楼了那些孩子，他如果家长就是说想通过咱们众人救度做这个超度，能不能适用这个众人救度？
当然可以了，他。最好是由他家长来做。
哦，
对呀。要我们他可能不听我们的话，他家长的话一般他肯听。众有救度啊，就是个不肯听他就不能解脱，只要肯听话直接就去了。我你可只给他录了、
嗯、
只给他录了不听你的你麻烦了、嗯、他要听你的他不就去往生了、嗯、
就是他没学过佛什么都不要听。
他没学过佛他听你说了他也信吗？
他听你说
的。他要不信你的话他不去，你就是学过佛也不行啊，他不去你拿他怎么办呢？
那么师傅问，如果说这孩子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他家长给他做的话他会听的吗？他活着的时候他都不听你的话，死了之后
能
会听的吗？
会听的。叛逆，所谓叛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父母应该有一半责任，是他培养起来的叛逆特质，
对，
纵容出来的，
对，
就这么说。
国华难，
就是过于宠溺造成的叛逆性，纵容出来的，所以说他父母一半责任都不值。
那我
们
也
不
行。
哦、不能自杀了、
哎、不能有什么妄想了、啊、
这是大妄念，
这是大妄念，真是大妄念。
那没说啥自杀，那是想成就
念、啊、念
成就也不能这样，也是自流汗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要成佛法就顾别人，不要只顾自己。
他早日一听了这种境
界，终于之间他想早点，
他联想一下、
嗯、
他这个联想是要没人引导的话都没那个联想、
啊，
哎，就是没有，没有那个人。上听到之后，因为应该很高兴的，怎么还突然想到自杀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不对啊。
他觉得有两次自性光明现起，可以任取法身。
他可能认为，
那你活的时候平心见性一样，就是那个境界是可以任取法身的，不一定到死了以后一样能任取。
那他觉得可能不打坐更容易了。
哎、他没有做功夫，他那
这样说，谁都有这两次自性光明现起，有几个解脱的呀？都是当年错过。那不是那么容易能认。
你看咱们现在打仙道打了这么多座了，有时候还认得不太死，是不是啊？别说那时候，真的。
施老师，如果说这孩子非常叛逆，他有抑郁症的话，吃药或者心理，
应该是进行心理咨询。
那
这找心理咨询，也就是说，他可能你说这个是他精神有问题，精神有病，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把精神病说成叛逆，可能你要回避这个精神病。我觉得不能回避，有病就是要治病。
他就是执着在过去的某件事上，就是想不开，走不出来。
越听着像精神有问题，一听像没有，这就是精神有问题的。
我知道，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通过佛法的话，能不能扭转他的思想？
实际上啊。佛法扭转人的思想，并不是说像你我去到药店买个药拿来给他治病，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必须有一个前提，他自己是信佛的。
对，
他不信，
他
没有用，
他
不信
是
没有
用
的。
有这个缘。
他自己信佛的，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拿佛法来的。他不信佛，你不能强制他信，他是你的孩子，你也没法强制。 实际上要说回来吧，宝宝，他要是信佛的，就不可能是现在的精神状况。所以你拿佛法给他，
有可能他
显然是
在你这
不成立，
你把他带出去跟别人，或者带烦恼尊那边，烦恼尊你回家，也有可能缘分在烦恼尊的，不在你的，是吧？他对你叛逆，比如说对你叛逆了，他就不听你的话，你做啥他跟不听。
但如果真不听，他自己好好学，要拿完自己。
你说的意思，拿他自己，他妈妈自己好好修，换取他的明白，你觉得这可能吗？
不是换取他，就是他好好修的，他将来改。
他的好好修的效果是他不再挂碍自己的小孩，认为他的小孩有他的自然规律，有他的因果，任何事物都没联系过，再不这样挂碍了，这是他心中的进步。要是说他的修行能改变着孩子的命运，那不是就是越来越缠缚，越来越不解脱。
嗯，
他有他的规律，他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吗？他有他的因果，哎，他的因果你能改变吗？尽管他是你的孩子，你也改变不了他的因果。
齐老师，我再问一个小问题。我是当老师嘛，当老师我现在就是说在教学生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自己老师心里有个坎吧，就是有的孩子的他可能就本身他都不乐意学，或者是他也不自觉学，
这太多了。
然后呢，家长可能觉得说我家长管不着，你老师你得给我管管，都给我管。
那你就这么说，哦，我老师管不了，需要你家长去教他才可以，这不都有道理吗？
那他觉得说掏钱给你呢，就是说觉得是你应该有责任的管好我的，或者说管好的，那他多做多业。
掏钱给我了，我有责任管，但是你的钱买不了管好，管和管好是两码事。你要是拿钱买管好，没人卖给你，你买不来的，你就告诉他。你要是拿钱买管，现在就是你交学费，我教你，这就是我在管。你要说管好，那可能你就是花再多的钱可能也买不过来，这不一回事啊，管和管好是两码事。
那齐老师，那你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现在可能是不咋管，我都可能就是说他们主要是靠他们自己。
你都已经给他上课了，那不就是管呢？你还有啥额外的多余的管呢？
课外就意思是课外他不写作业需要我，
那就辅导你也辅导了，课外不写作业你也教育他了，他不听你的那能怪你吗？我不是教育他让他写作业，他硬不写那能怪你吗？
可能家长觉得
你也没有怪过他父母，他不写作业是他父母的错，你也没怪过他父母吗？那到时候他父母怪你的时候，你就怪他父母，他说是你的事，你就说是你的事。为什么呢？你太纵容他了，所以别的同学都写作业就他不写，就是你跟人家特殊，你太纵容他了，你就说是他的责任，就完了吗？
有个孩子就是比较，他也可好玩嘛，就是说他给他妈妈说，
就是都有责任，哪能怪到一头？两个都有责任，但是不能说责任，就是你们两头再努力，也有不听话的，你们都没办法，这不是这样的，就是各有各的路。刚才不说了，各有各的因果，说过了吗？
那你说对我个人来说，你说我需不需要多去督促呀？或者
需要
多去督促，
这都需要的，这个需要。
你
就是督促也不可能听你的，
但是可以做一做。
那当然，你该做的你都做到，
尽力而为。
也就是说，你只管做到这个到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到位是多方面的事。
那可能我以前可能有点懒，可能是孩子他不想弄了，我也不想管他。
如果懒就是他的责任，是吧？老师懒，
懒你就克服你这个懒的。
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齐老师，
来坐着，没事。
想问你，有那打坐中间，我有的时候会感觉睡着了。这个
哦，那一段话我就想，那一段话又想起了，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上，往下杀你知道啊？你对照是不是这种情况？
哦，是
手印。
这一段话你知道？这一段话你要说不知道，咱就还有讨论的余地，知道吧？
不知道，刚开始打过。
刚开始打。
哦，那就念全的吧。元一老人说的。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就说的做上的事儿。 你就一二三，妄念打不通啊，对吧？咒语也吃不通啊。第三，手打不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妄念打不动了，其实都已经入定了，心不乱入定。
有的时候感觉是不是睡着了呀？
哦，初定昏昏，久久的迷。最初的入定，昏昏沉沉的，像睡着。要是修行久了，年头多了，就修行久了，那个定景是明丽的，昏沉是黑暗的。一开始的那个定景也可能是黑暗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像是睡着，但它不是睡着。
就是分不清是睡着了。
嗯，不是告诉你了，手印倒了没有？
手印
倒
不
算
了，
三个嘛。
一二三，
你那个手印没散。
啊。
一二三，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到，手印不到。
有妄念没有？没妄念了。
感觉都
是那你这睡着不就是没妄念吗？
就是好的。
不是手印，
手印没倒，
你怎么
没倒
啊？
手印没倒。
你要睡着了，手印就会散掉或者倒。
因为就是你一激灵后，赶紧对。
然后发现手印倒了，又接好是吧？你这一激灵发现手印倒了，
是也没开好，反正是
没倒，那就不是睡着醒了，那是初定了。入定会出定的，那是出定的。一般入定手印会倒，一般这个睡着手印会倒的，入定不倒，出定不倒的。
但是下次不要求
啊，不要求，
不要
之前做。
就顺就得坐上还是那个，但是他要是纠结这个入定不入定的话，那干脆就
那都入不了定啊，
都入不了定。
这个入定不能追求，越追求越入不了。
对，他还是按原来该怎么打坐还是怎么打坐。他打坐的目的就是打定妄想，坐见本性，知道吗？
嗯，
是。
嗯，谢谢老师。
嗯，
我们是打白坐的时候哈，就是有一天都是，坐的时候，忽然之间这头又疼了，疼了坐也坐不住了，然后腿撑开也不行，蜷着也不中，我就跪那个也不中，反正就没办法，但是我那都没办法了，我就走着走。打那一坐，那算不算转坐？
现在不说这个，以后又出现过，
没有，就那一
次。以后就出现这一回，你还坚你不管什么资本，你还坚持到底了，已经很不错了。忘了这个事吧，不要考虑它了。
那好，行，
没有事了。阿弥陀佛。
我也是刚才像刚才那个师兄一样，也是刚才他不说我也给忘了哈。我也是经常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是练那个西林地法那个莲花坐的时候嘛，也是我是经常的，就是感觉好像睡着了一样，经常是这样，感觉睡着了，然后呢就是我手印是没那个啥没散，然后那个咒我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就是蒙了一下，一激灵过来以后，那个咒就是感觉那一会不知道是睡着不知道咋了。反正我自己都不知道，
很可能也跟他一样是出定了，那你就怀疑是睡着就醒了。
哎，对，
可能出定了，
那就是出定了。是的，反正
因为你手印没倒，没不倒不散，我都觉得不是睡着了。
那没有咒了，那也是。
哦，一般入定以后，一般是没有咒的，极其个别的少数人入定咒还在，不多，这是很少。
那挺厉害。
但是那个静，会就是在。要睡不睡的那种情况下，那个就是啥也没了。
你说是怎么界定？
经常就是打的时候妄念可多，还有就是在归这个妄念的路上哈、啊，那到那一下的时候，那一会儿的时候，感觉就像睡觉的时候，但是就是那一下出现那个静啊，那不是要静，我不知道它啥反正。哎，
就没念头了
啊，啥也没了，但是可舒服，
就清安。
每次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每次出现都不一样，但是很短，就然后就过来了。
是不是有舒服的感觉？
啊，那肯定特别舒服。
那他这是不是那个
入定了？
入定了。
但是这个状况可短，而且我一
当然你不觉得长，实际时间过得很长时间、
对，
入定不觉得时间长，实际上那个时间已经很长时间。
那个情况就是，
你不觉得时间长，但是两小时已经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所以不觉得，他是不觉得。
那师傅真正入定是啥情况？
不追求，算了，不说啥了。其实你那就是这样，
我也以为是有点睡着，前面那一点。
咱们心中一把，不修这个，
不追求
啊，不追。你打坐中间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常，但是
不追求入定，并不是不会入定，
对，
也会入定。解释他都不多解释了，知道是入定了，没有事了。你要说是这个。怀疑他是睡着，你不是手印不倒不散吗？
手印不倒不散，没了。
一般是睡着了，手印是会散掉或者会倒掉散掉。
就是，但是能感受到外头呀，就是我能感受到，
不是说你不是睡着吗？你当然你没睡着，当然感受外头是外头。
我刚开始是半个小时，后来那个啥，彭老师到彭老师那个精舍以后，通过彭老师的那个鼓励哈，在那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两个小时有一回我在家里面打坐的时候有点晚了，然后我都感觉到浑身。
你说的是六字明，不是净空心法。
啊，是是。
六字大明，夫妻关系法，当然。六字明当然也提倡是天天打坐，没说不得格日不修啊，不得格日不修是心中心法千座内不得格日不修，没有搁到六字明上说这个话。虽然六字明也提倡天天打坐，但并没有规定不得格日不修，也在于这个事儿了。
好。
第一个阶段叫
所谓拥有，
所谓拥有，所谓拥有不是说他这个人是昏迷的，那昏迷你给他念他们，
他有两次自性光明现起啊，他并不是一，
他是死梦，
就那个时候，就是趁那个时候
你闷的状
态。那关键你念的时候也不一定刚好是他醒的时候呀，他也可能是昏迷的时候，那种。
那你只管念了，
你能知道的
啊？
你能知道的，
你给他念的，你能。
对呀，
哦，这个意思。
也说有时候有感应，
当然是了，
肯定有感应。
你没做，我们在这儿都说。
啊，对对，我没做过。
你只要是按照那做，你清清晰晰、明明白白的，他一定是知道。
甚至他啥时候来，你都知道。
对啊，
啊，
肯定是。
感应特别强烈。这个说你说肯定。
我之前是经历过一次，就是把我吓一跳嘛，就我就。
为啥会吓一跳啊？说明是有感通的呀。
你没念过，
就是你没经历过，你这个就是忙说的，好像是把握不住了，其实用不着你把握。肯定准准的。
那你也能肯定
的。我当时是我舅舅去世的时候，我就给他念了一个，突然一阵风来了，刮下，哎呀，我吓一跳，我说他来了，就是，然后反正
你就是把他叫过来的，他来了正好嘛，你害怕什么呀？
就刚一阵风一样的，呼一下。
众有教徒就是把他叫过来的呀。啊，那这不管是风不是风，他来了岂不正好吗？
那当时因为我可能学佛也不太久嘛，心里有点胆小，就是他，
那你就别
把我吓一跳，
你就不要你要中游救助了，中游救助就是把他叫过来的，
他当时就是以风大为主，是吧，师傅？
对呀，是
啊，以风大，就像给他风的感觉一样，
就是啊，是
风大为主。
然后我当时呢，就是把那个本那个图片嘛，我说你都看看吧，就第一天是这个，
不敢念了，吓得。
念了一两天，没往下念了，反正没念完。
你是在跟前念的还是？
哎，另外一个师傅，我问个问题。
关起来了。
就是生前，就我们做这个重要救助的时候，他这个被超度人，他是不是生前，如果他这个罪障越重，我们念的时候可能会费点力？你如果这个人如果得癌症，和一个人他没有得这个重病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那个你念那个人或者家属或者子女给他念的时候？
他不会落到你身上的，你别在意了。
我知道不会落，但是如果跟他念的时候，会不会
他感觉着
有点吃力，或者
他只要听你的就行。你以为他的业障重，你这儿就好像背不动了，跟你没有关系，
没关系。
他的业障重，他不听你的，你跟人家也是白念，那才业障重。他只要肯听你的，只要肯听就能解脱。所以老说重忧救度，你自己的亲属来做。你都肯听啊，自己的亲属肯听。
我们有个真实例子，就是我的爷爷亲爷爷，我们原来我们家里是南方老家人，就经常吃那活东西嘛， 就是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妈给他念的时候，就是突然出现一个症状，上吐下泻。这是不是跟他生前就是他那个经常吃肉呀、啊？
我认为应该没有关系，
没关系，
这是你这个事
儿。哦，
当然当然有关系，也许我说错了，也许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是没关系，因为我就是经理怎么说的，我想不起来，经理可能没说过这个，
没说过这个，
可能没说过，或者是说过了，我没有注意到。
嗯，
我不记得经理有这个说法，只能说是个人见解，我觉得没有关系。
嗯，
那感应可强烈。
凡是你认为是你替他背业的都不关心。
没有这个想法。
那没有，那为什么你这儿能上头下
去？那可能是、
那不还是替他背业的吗？
念的一直念一直念。
对呀、是你这儿的。我这样说吧，我不是很支持背业，我不
支持，
不支持这么
想。
我们
现在说的。
他这个业也跑不到你。
代替不了。这个我道理我理解。
这样说，咱都不好好说几遍。他即使有这个现象，也不能强调这个。
嗯，也
强调这个就有问题了。
哦，
嗯，
是
第二
人了。
用完就完。
对呀、是啊，是啊。
可能有点感觉了，但是不能那样想，越想越糟糕。
啊，我想分享一下，就像我婆婆今年98岁了，就是在这之前往生的时候是，她病了10天，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了。我就问那啥的，正好我们那个精舍在打气，我就问冯老师，冯老师像我母亲这事情，不是像我奶奶这事情跟怎么样？就是我婆婆，她说嘞，能念催耳法给她。后来我就给他家的人说，他家的人说都不信嘛，他说哎呀不敢念吧，你别让他念，给他打药打药给他打针，最后念了以后
一念力就行，或者还没等一念的时候他就走了。
哎对，非常
好，你都没有开口念他就已经走了。
对，
说得好，都是如此的。
这不就王胖的没事吗？
这说明吹日往生咒非常有效。
对，
我本人都遇到过，
非常好，
吹日往生咒看着他痛苦，不愿意让痛苦，还没念呢，他不在了。可是有
心念
的，所以这就说明吹日往生咒非常有效。
对对对，
这个就是往生咒。